across the morning sky. All the birds are leaving. How can they know when it's time to go? Before the winter fire will still be dear.
我也开始了，咱一起拍个响指，好 sync 一下吗？
不用，不用。
就是那个，我其实特别紧张，因为我从那个，我从尼泊尔回来，我就没有再录播客了。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不想说话。
嗯，
然后进入不了那个状态。
那你还挺行的，你回来大概一个礼拜还完全在庙里的状态。
因为我每天还是冥想，我每天自己也就一个小时。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生活发生很多变化，然后我就比较好奇，我就会观察。
是在就是从庙里出来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
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的感受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我就
感受力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我就会好奇嘛，就一些很平凡的一些小事儿、小细节。
是的，
然后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想马上走出来，但我知道这个最后一定会走出来。对，就是 ，anyways， 然后那个，我想。然后而且我就是一直，你是我最想约的人之一
啊。真的吗？
然后你又特别少在北京。
嗯，
然后我又觉得就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所以我今天还是挺开心的。
对，这次机会特别好。你也是我唯一被我说服的机会。
是吧？你跟很多人聊过那个？
我跟很多人都有聊过这个庙，然后也就是还挺推荐他们去过的。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也有说想去，但是像你，咱俩上次聊完没几天，你就给我发邮件，然后说我要申请，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还挺震惊的。因为就是确实，大多数人对，假如说听我描述那番，可能我没有特别好的种草这件事，什么早上四点钟起来开始冥想，冥想到12点，然后吃饭、睡觉、洗澡全都是冥想。大多数人听了这话，可能就不会去了。
对，然后我是因为稍微有一点就是自己有练习2年嘛，然后我就本身挺好奇，但是我其实去之前我都特别恐惧，我就去的前一周我还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就是因为第一这是我跟我先生 Richard， 就我们俩认识之后，我们俩第一次就是分开 travel， 就是我们俩就是因为都挺喜欢玩的，就都一块玩，而且我又要抛下我女儿什么什么这好多。然后呢就是又挺远的，就是做哦，我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梦你知道吗？我特别逗，我昨天晚上还做一梦，就是说我又要去，但是我要这次要换一个地儿，然后呢我就梦见说这个我第二次要去这个地儿呢，就是同一个体系的，但是它在古巴的一个南边的一个特别小的。然后我就梦见我在梦里特别焦虑，就是因为我一个人，我要马上好像上先去飞纽约，然后飞墨西哥，然后飞古巴，然后呢我好像签证什么都还没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那个我那个就是 travel 的那个 agency， 我就说那个古巴需要签证，他说不用不用，到那儿买。
你不是去过古巴吗？
对对，我在梦里面
吧。然
后我说那墨西哥呢？然后他说墨西哥需要吧，怎么怎么着。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昨天梦见说我要去一个月这次，然后呢我就什么都没准备，就特焦虑。然后呢我又觉得说我还在梦里面想，我就想说那这古巴的庙里面那吃的是不是应该不如，我想说古巴那么难吃，应该
古巴太难吃了，
应该不如尼泊尔这。但是我这次
尼泊尔我觉得整体水平还是比古巴难吃的。
是吗？那为什么这庙里东西这么好吃啊？
因为我觉得一是很多人每年都来
啊，
很多人确实对这件事情，但他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嗯，
然后有很多有钱的人每年都会给他就是捐赠，所以他我觉得在整个尼泊尔的所有寺庙里边还是算经营的比较好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然后我也去过他另外在那个同时的那个圣园里边还有另外一家冥想中心。
对，那好像是什么葛印卡系的另外一个派系的。
对对对，然后去了之后我就是 去探访过他们一下、
哦、
就是当时拍纪录片的时候，很想就是拍一下圣母园里的场景和大家的体验的一种想感受、
嗯、
因为我无法直接去拍大家冥想一堆人跟那行经那样子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他们的那个院，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院肯定不可以被允许的、
哦、
对，然后跟他们聊了一下，就是他们那儿就是让我会对冥想比较抵触。
是吗？
对、
哦、
嗯，
是他们的方法还是
他们会有一些很强的规则，而且我跟他们庙里的和尚聊过，我感觉他们对就是佛教理论就是很严格的那种按照文字方向的解释，他们并没有、
嗯、
因为比如说咱们比如说跟咱们的老师聊天，他是不会给你一个这件事情是 A 是 B 是 C 这样一个确定的一个规则，或者把你放在一个盒子里，
对，
所有事情他只是引导你自己去观察，他是给你一些引导、
嗯、
但是真正去提问题和解答问题的人都是你自己啊。那个庙里不是这样的，现在
他就会告诉你你这是错的这是对的，
他会告诉你你就是你什么样的事情是冥想，你做的那东西不是冥想，甚至到这种地步啊、
哦哦。但是我后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体系啊、
嗯、
就是我后来做了很多 research， 就是他的那个庙就是最有名的叫葛印卡、
嗯、
就葛印卡也是个老师嘛、
嗯、
咱们去的这个呢、嗯、是
Vipassana，
就是马哈他们都叫 Vipassana， Vipassana 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嗯、就是一个方法的一个词而已，
嗯嗯 嗯。
然后葛印卡是个老师嘛，就是他是大概、
啊、
现在应该已经死了，但是应该是19比如四几年，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样的一个、
嗯、
印度非常贵族的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人、
哦、
一个商人，而且他后来就是皈依佛门，然后特别有天赋什么的，然后他呢就相当于把这东西产品化嘛，就做了一个10天的产品，对、
哦、
所以其实是他先开始做这种10天集中训练营、
嗯、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
嗯、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我们提到 Vipassana 大家先想到的是这个人和他组织的这些全世界的这些，
对，
然后
咱们那是缅甸派的感觉，
对对、
嗯、
咱们那个呢是叫马哈希传承，就是另外一个大师、
嗯、
也是年代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马哈希他就是 develop 了一套方法，然后马哈希跟葛印卡特别不一样，就是葛印卡他是、
嗯、
我的理解是他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完全没有接触过冥想的人，然后自制力什么都不行，然后你就来、嗯、你就什么都甭管，你来第一天你要交手机的，你要把你就是然后你要失去人生，
我听说过、嗯、
他就是强制你嘛，而且有的他们特别牛，就是新加坡什么旁边有的就是上一岛上去，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上面就交手机，
哎、对对对，
就完全隔绝。
怎么怎么
然后我有朋友，因为我经常就混迹在尼泊尔什么的嘛，很多朋友印度啊什么泰国过来的、
嗯，
然后他们也给我讲他们的冥想经历，就跟咱们的这套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他们上一天交手机，然后就一堆从来没有经过冥想的，然后在冥想室放屁，
对，
然后最后那个就是每个人最后还要聊一下自己这几天的感受啊什么的，结果那黑人啪来一段 rap， 然后就是这种的。
对，
嗯、
然后他们呢就也有人每年都回去，但是那些人就是基本上比如说有些高管他平时也不冥想，但是他每年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就放空、
嗯、
怎么怎么着，
对，感觉就是那种 yearly detox，
对对，
集中的把那个这一年的那个消极情绪全都给抹一下，
但是他因为他这产品很标准化，就跟互联网产品一样、
嗯、
所以他是确实这个公如果说按
照
一
个公司来
讲
是有生命力的，
而且它特别容易传播，
嗯，
就是我这方法比如说我突然到加拿大的一个村里面、
嗯、
你们也可以做，因为都是就是严格规定好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干什么、
嗯、
几点几点干什么，就咱们那个其实也说了几点几点干什么，但其实大家特自觉
是非常自由的，
对，特别自由、
嗯、
对，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他是就马哈希传承，他与别的大师最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其实是希望你能够连续 train 2-3个月，就直接见涅槃，就这个其实
对
于普通人就非常远了，这件事儿就是、
嗯、
对，就是所以他其实比较适合特别 experienced 或者稍微 experienced，
对，所以我刚刚去那庙的时候，他们不要我嘛。
对，所以你就是还比较奇葩。
对啊，对，我是直接就进那庙里边，还穿一那个小吊带儿，然后跟那人说：“你凭什么不要我啊你？”然后我都来了。
然后我在快走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就、
嗯、
就可能我不知道他是路过还是怎么样，反正一老外就进来，
嗯、
就很好奇，突然就被拒绝，然后那个
对，
你为啥不行不行？你下次申请的都很还是挺严格的，
还是挺严格的、
嗯，
因为就是如果是从来没有冥想经验的人，需 需要在这个庙里做一个7天的一个考验期。
嗯嗯，
所以刚开始他也跟我说，你只能来我们这儿兼职。我心想，怎么冥想还能有兼职？然后
就不给饭是吗？
对。然后那说不成，我来了兼职也行。然后他说我们不给你提供任何食物和住宿。我心想还挺好，因为我当时去旁边的韩国庙住了一晚上，然后有一个像我手掌这么大的蟑螂吧，然后就在地上爬，然后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啪就起飞了，然后当时我就崩溃了。
手掌这么大的蟑螂。
对，因为蓝皮尼那个地方就不仅是整个尼泊尔最穷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自然环境最差的一个地方。
是吗？
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住在圣园外边。我每天正在住在圣园外边的时候，晚上都有野狐，成千上百的野狐在田野里嚎叫。所以我刚开始对蓝皮尼的经历是一个像鬼片一样的城市，没有电，然后半夜断电，然后我一个人住在一个荒凉的一个客栈里。
哦，我还以为尼泊尔都这样，就是按照GDP 或者是大概的居住条件、自然条件来，
南部会更糟糕一些。
哦，
嗯，那附近整个会更穷一些。
哦，因为我10年前去的尼泊尔，然后我就去了几个旅游城市，我就没有什么太多印象了。
哦，
嗯，然后我就记得说，因为我记得我10年前我是从那个樟木口岸，就西藏，
从樟木过去，
对，开车过去的。
嗯，
然后所以我过去之后，而且还是个泥石流，刚完了，然后
那永远都有泥石流。
对对对，
现在樟木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个口岸已经消失了。地震之后就已经山塌了，之后那块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是地震之后，我是从吉隆走的。
哦，因为我记得樟木还是挺美的，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从西藏那边过去有很多小瀑布在山上，就一个这么流下来，然后那车就是然后到了尼泊尔，咵那路就不行了。
对对对，我也这个体验，就是从咱中华大国门出去之后，然后我过去尼泊尔人说，哦，那个河下面还有点死尸什么的，地震了之后没弄。
对，特吓人。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次就是一个车坐了15个人。然后我是坐在驾驶和副驾驶中间那小座上面，然后好像是坐车底儿什么，然后大家呢先推车，就是我就没有参与，是一女生。我想说这什么地儿，还得大家一块儿先把这卡车给推过一个泥石流的一个地儿，然后再走。所以我当时的印象是尼泊尔的路都很破，
对，
所以我这到蓝皮尼我就是颠颠颠，我就觉得是不是还都这样。我其实没感，我就没以为它比别的城市还破。
因为我第一次去尼泊尔的经历比你还可怕。
嗯，
因为我当时地震之后嘛，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石油，石油因为一些原因被印度政治切断了。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连车都没有，我就是直接从中国柏油马路上，在那土路上，就是刚开始就只能开始涂搭。对，然后
自己啊。
当时我们是从拉萨，就是那种从大使馆会一起拼车过去的那些人，我们几个人一起，但也都是顺路人，也不是很熟悉嘛。然后我们没办法，就是在各种搭车。那时候地震完，那种边境的那个检查站也都塌了，然后在一个小桌子上查了好几次包之后，要找一个官员给我们盖章。那官员就是那房子就第二层都已经没了。然后说这官员您去哪儿了？啊，吃午饭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确定，有时候吃开心了就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就得在那个就是那个危房的那个台阶那儿坐着。坐完之后那个我就很着急，我说这我也没吃了，咱们晚上可怎么办啊，在这一个偏僻的小山里边，附近什么村商店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那帮人很淡定的看着我，你第一次来尼泊尔吧？我说尼泊尔就是这样，你习惯了就好。
那是哪一年啊？
要想4年前。地震完了半年左右吧。
所以就是地震对他们的影响，就是整个国家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比如说
非常大
经济上啊。
经济上它因为一直都很差，
对啊，
所以也没有体现出更差。但是你现在，我去年去的时候，80-90%村里的人基本上还是住在临时房里。所以你想想，这已经是3年之后了，所以影响还是很大。
它影响的范围就是地理范围大吗？
非常大，基本上就是除了蓝皮尼那边南部的平原没有受到波及以外，其他的山区基本上是全国性覆盖的。
那你就是你拍纪录片是就是跟这个地震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吗？
有直接关系，但是其实又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在探讨的是在一个极端环境下或者极端灾难之下的一种人性上的反差。其实我拍的是怎么说，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嗯，
但这种生存状态在地震的之后被集中体现出来了。嗯
嗯嗯，但是。你就是可以完全剥离语言这个因素去观察就这种人性状态吗？
第一年是，因为第一年我在我作为第一个刚刚进入尼泊尔的人，我的观察方式就是一种脱离语言式的。
嗯
然后没有办法，然后就是因为我每年都会在思考这一年怎么再进一步的进入这个主题，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的非常理想化了。就是我觉得需要就是有一种客观的观察方式，不主观的给观众带来任何我的思考或者一些主观的因素进去。而且那个时候的尼泊尔，剥离开语言就已经非常的直观的可以让你体验到他们的感受了，因为你一方面看到的是一些极其贫困的临时屋帐篷那样子的生存条件，另外的情况你看他们在这个帐篷前啊开心的唱歌跳舞，然后要不然就是邀请你在帐篷里跟他们一块睡一晚吃点东西什么的，所以就这样子的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但是我之后再慢慢探讨，就是他们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表出来的快乐和幸福感，他们的内核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那一部分就会介入语言。但是跟我一起制作的是尼泊尔的朋友，所以我们也会有翻译什么的，但是每一个山区就是有自己不同的 dialects， 所以有的时候沟通上还是会比较困难。
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就是去尼泊尔？你是去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儿？
不是不是不是，完全是一件就是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你看你描述事物的方式，自然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因为
只有老师能懂。
我去尼泊尔也不是计划的
，OK，
我当时是完全是在西藏计划过冬，然后去冥想也不是计划的，当时还是感觉到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引导我过去的，挺奇特的，
但是你是就是从小就是这种去遵循或者是说臣服或者是说好奇于这种信息引导的人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是就是也会很震惊吧，对，然后现在我也不可能完全的去相信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的体验现在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那当时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有一个高于自己的声音在引导，
就有神性的一个信息源。
对，而且他就是因为我是不相信的嘛，所以我不停地排斥他，然后这些信息就会重复反复地出现，直到我可以注意到他。
比如说有什么好玩的？
就是其实都很你那个时候你当时你在那个局势之下你是不会意识到的。就比如说地震之后其实是没有口岸可以去尼泊尔的，然后突然就是在我在拉萨已经待的闲置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西藏的冬天所有雪就把路给封上了，然后只有一条路是敞开的，就是去吉隆的路，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是来到我面前，然后说啊尼泊尔那边特别好，然后说吉隆那边特别美，是你想找那种可以过冬的那种世外桃源的山里啊，然后甚至我都没有带护照，然后我妈妈就会直接把护照就寄给我，然后我每天手机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会跟我说尼泊尔特别好什么的，就是就是已经可能得有一个礼拜得有十几次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会说哎，那我考虑一下吧，然后当时就只办了一个去尼泊尔一个礼拜的签证吧，结果一下待了两个多月。
就是你一去就还是挺喜欢的？
对，我一去就感觉没法回来。
是吗？
对，
你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我刚开始去蓝皮尼的时候，蓝皮尼还在就是边境打仗。
哦，是吗？他还打仗
呢。因为那块很不安定，因为就是它是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嘛。我去那儿的时候，我先到加图赫，到加图赫就开始问，因为就是我就是 就开始疯狂的给一些庙里边写信，我觉得我要尝试开始冥想了，就是也是有很多这样重复的信息每天在提示我。
就是在此之前你不知道冥想这个？
我知道冥想，但我从来没有感兴趣过。
嗯
啊，然后我觉得有那冥想人都神神叨叨的，然后就什么让我幻想什么我肩膀上一块光现在在给我治疗肩痛啊什么的，然后什么玩意儿，就从来没有感兴趣过。
对对对，
嗯，对，然后就是很奇妙的一系列事情，因为就是让你的这个观念这样子产生一个 switch 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嗯
嗯，然后
也是一些重复的信息往你这儿丢。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哎，我一看就突然接到了很多关于就不同的庙啊这种练习冥想的这种方式嘛。
嗯嗯、
然后当时我给每个庙都发邮件了，因为我完全不懂，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差别是什么。然后就他们全都把我给 reject 了。他说要不然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人已经爆满了，要不然就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自己要闭关修行、
啊、
我们没有就时间什么接待你，跟我的这一个礼拜的周期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说那我就反正去看看吧。嗯，然后到了加德满都之后，他们就说这蓝皮尼现在您可能过不去，是没有车可以过去的、
嗯、
就是最近那边边境不太消停，已经就是开枪打火了什么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你能不能去。嗯，你去了布哈拉你再问吧。去了布哈拉他们说差不多你去吧，反正没车，就把我塞上一大巴。
哦，
到大巴就是离那儿最近的一个边境城市吧，大概还有20多公里的路是没有车的，是一个当地的人骑三轮给我带过去的。然后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就是我才更深切的了解到那条路是一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
哦，
就是完全
可以随便打，
随便打，对于游客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在那条路上被劫了，就是死了什么的都不会有人知道。后来在那条路上，就是我看到就是他们有在找消失的女孩啊什么的，真的。然后说某个女孩去了蓝皮尼之后就消失了，就再也没回来。
那是一个冬天、是吗？
那是一个冬天。
哦，
嗯。
天哪，
对，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
对啊对啊对啊、
嗯、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城市，
就现在一个普通旅游城市
啊。对，然后我去了、
嗯、
我最后一天去了一下那个佛祖诞生地。
嗯嗯
啊，就跟咱们国内那种就是、
嗯、对对对，
就是旅游的景点一模一样。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们人也很多，然后都是国内的游客。
对，是的是的，
去
看好多小学初中准备的那个春游的那种。对，
但那个地儿很小，其实我就不太理解，比如说因为我也看到一些老外嘛，我其实不太理解除了冥想还有什么理由能够到那么小一地儿，然后就看一个佛祖诞生然后就走了，就感觉特别小。
对，我也不太能理解，但是可能对于尼泊尔来说，你看看加德满都，看看博卡拉，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可以朝圣的，也不能是朝圣、
啊、就没什么别的景点。
对，景点可能就是那儿，然后它旁边还有野生动物园，可能就穿成一条线了。
啊、
嗯，
然后我进了咱们那个就那个庙，然后我
啪天堂，
真的，我想说，因为你想我已经颠了一天了，然后就又什么飞机又晚点，然后那个小破飞机场，加德满都那飞机场都已经很破了，
嗯，
然后然后完了到这边那个土路，然后就颠颠颠颠颠，我天。哎呦，然后我已经就是脑子里面我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 expectation 了。
你走之前给我发的信息我就看出你有多焦虑了。
我给你发信息是因为我之前去过一个香港的，
嗯，
你想香港这么发达的城市、嗯、那个庙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就是30个人住一间屋子
啊。是吗？
对，然后倒不是说特别差，但是就是没有隐私嘛、
嗯、
而且它就是属于那种整天给你规定好了，就是说几点干嘛几点干嘛，中间还有干活的环节，就我不介意干活、
嗯、
但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安排我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嗯、和
固定的人，好多冥想中心让你擦地跟他擦俩小时，
而且我那活特好。我其实特喜欢我那活，我就是大家就是 random 分配、
嗯、
我被分配成那个就是扫那个门口的落叶。我说这挺浪漫一件事、嗯、而且也不脏啊。对，我还挺喜欢。但这个就挺，然后一直到就是第一天的下午，我就是特别抵触，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那种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就是那种跟 therapy 一样那种环节，就是每个人说一下，就是、
啊、
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说，就是比如说最近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啊，然后就是
他就特别需要一个心灵 support 这种，然后我在假装 support 他，这我就，然后我就，所以我当时就是跟你聊，我对这个地方最就是最感兴趣的是，
就没有这些环节，
就是你说就没有人理你，哎，我说这太好了，我说别理我，千万别管我，条件差点没关系，然后别天天安排我几点，
就我想种草，你那些点其实并没有用，
对对，就是特可怕，然后我，而且当时我和我另外一朋友去的，他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公主病的那种，然后我们俩提前就走了，就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条件比较差，然后所以我就是对这种地儿的那个印象。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庙是一个比较中式的那个就是 Buddhism 的庙，所以他那个佛像特别大，就是你每天是坐在一个巨大其实挺美的，就是而且很多人就特意来这地儿，但是你坐在那下面冥想，我就觉得挺奇怪的。所以我去了那个尼泊尔那个庙里面，我就觉得
庙咱们那个佛像巨小，
对，我想说然后除了那个小的佛像之后就没了
而且咱们庙里边其实是尊重你的宗教自由的，
对对对，
我在庙里是从来不拜的。我就坐在最后一排，谁我都不拜。
我也是，我有时候跟着大家拜两下，但是我从来
有时候就突然感动了，然后
对对对对，但我不唱那歌就是我不唱最后那个梵文，我就听大家唱，我就闭眼睛听大家唱。
刚开始我第一次的时候我也不唱，我也比较抵触，我就很觉得这什么奇怪的仪式啊！我看你写那篇文章，我跟大家那时候心里是很像的，我可不能被这种东西轻易洗脑
对对对，
我就是来冥想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然后但后来你接触到歌词，其实它是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他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那歌词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每一个修行之人并不是在为自己而修行的，他是在为所有活着的生命带着一种悲慈心的，所以我后来就还挺跟人唱的，
是吧，然后我看到吃饭的时候好像有挺，我看到好几个就是天主教的那种，因为他们那个吃饭的时候他会祈祷嘛，对，我觉得他那个信仰方面肯定是挺自由的，
对，
然后条件很好啊，然后我想说，然后我自己，我跟你说我连卫生纸，
他从来没有安排，
我带了五卷卫生纸我跟你说，然后我就说啊，这有卫生纸，我都觉得挺那个，
但他从来没有安排我跟别人住在一起过，他可能觉得我会干扰到别人。
没有没有，可能因为你那时候是就是没那么多人吧，就是
有可能，
他现在我感觉还挺火的。然后我去之后，我最震惊的是就是
满了是吧？
就不是满，全是白人。
对对对，全是白人，基本上，
全是白人。然后我想说。就是，
而且他们基本上每年都会来，
是吗？
我会碰到待两三个月的那种，
会会会，你有认识一些朋友吗？在里面
没有，因为我觉得在那里跟别人的交往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因为你们是不直接
同意
用任何语言，谢谢，用任何语言直接进行交流的，然后。我们可以接受最强的交流方式，在庙里不就是留纸条吗？
对
对，然后
我就最后给我室友留了一个，我走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反正我什么也不懂嘛，他们就告诉我这是冥想史，然后给我一个五页的小册子，就是你练去吧。然后我就说，哎，为什么每人都有一文章啊？这不错。然后就是我可能练两天，我都就自己就坐一垫子上练那种。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把蚊帐放在了我的垫子上，留了一张纸条。然后后来就是我不是刚开始兼职嘛，然后我是就被并进去了之后，我开始跟他们一块吃饭，我也是就惊了。我前两天我一住到庙里之后，刚开始就没法冥想，我就给每个人都起了个外号，在我心里就是这是大师兄，他练得好，然后这是师太，然后那个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发现每个人吃饭的时候拿完这饭盆之后都这样甩一下围巾。我说哇，这庙里还有一个他自己的 dress code， 然后你就一点一点探索啊，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储物室，里边放的都是这种围巾，然后你自己慢慢探索发现，然后过两天我也甩一下围巾什么的，
对，就是没有人跟你说，你就一点一点自己发现，
对对对，自己去发现，然后像自己打游戏通关似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唯一有语言交流不就跟那俩僧人吗，
嗯嗯，
然后他俩的性格我也觉得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我的天哪，然后他们给我建议都是完全相反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巨互补。然后
因为Sally 那位尼姑他会给你一些非常实践性的建议，
对，而且他会，而且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就是有用的是他会打压我的那个
对
骄傲，
他是打压型的他完全是打压型的
就像你说那、哎、你这没什么，你不要老那个想这些东西，然后你也你得回到那个最基础的方式上，你别老瞎想，
对对对对，
就这种，
对对对对对、
啊、你别觉得你自己怎么着了，
是是就对，然后就是玩的时候哇跟他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冥想我特开心，
对对对对对，
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嗯你刚才说那个体验特好，那不是冥想，
对对对对对
对，
他说啊不不不，这不是你，他说你要不会再回去好好看看这书，
对，
就那种，然后我还觉得哎，我就觉得就自信心特别受挫，结果转天再换一个那个材料就开始说你这特别好，
对对对对，
加油。
他们俩每天都开会，而且他们俩有时候激烈的争吵
啊、
我听到他们俩争吵还是拿。可能是缅甸语，
是是是缅甸语，他们一般说缅甸语
啊、然后在激烈的争吵，
对，
嗯，咱俩聊了一堆庙里的八卦，这样好吗？
没事没事，我最后有一次我还跟他说了，就是那个、他有一天那个讲，就是那个大妈 talk， 他讲的是就是说叫什么 wholesome speech，
嗯 嗯，
然后他还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说。你们出去之后不要跟别人说这个，因为这不 wholesome， 就是说他就觉得说对，然后我还当时我还咯噔一下，我说那我本来准备写的呀，我说写不写这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那个不太好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一点是，就是他确实他俩这个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以为是不是有一个主次的关系，就比如说这个撒迦道是就是原始创始人嘛、
嗯、
就是又占大股份、嗯、如果是他这个
大股东，
对大股东，然后结果最后一天发生那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在那儿待了十一天嘛，然后第一天是我上午才到的，第十一天我是中午才走，然后我在第十天的时候，就其实我这还差半天就结束了，那第十天的下午就那撒迦道就来找我，他说想让我帮忙去那个中华寺给当个翻译、
嗯、
他们当时遇到了那个事儿，就是我觉得真挺奇葩的，就是反正就是、
嗯、
尼泊尔政府特腐败，
嗯
然后呢
是
就是说你们这个所有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寺庙还是挺收入挺多的，
嗯
啊、虽然就是他不会拿进自己的腰包里面，然后就是说啊、你们签证要改，就是现在这签证不行，然后那个你们要改成，要么你们改成工作签证，那你改成工作签证你就给我交税，你不能说你零收入，对，要么你就改一个就是特别贵的一种旅游签证，那个旅游签证是一年，但是你每一年要交至少几百刀，就是光这个签证申请费你要交几百刀啊，就这种，
尼泊尔政府疯了，
对，就是他们新换了一人，不是，反正他给我讲这事儿，然后我就挺震惊的，因为我的印象一直是他们这种人就在这么一个宗教国家是应该最最最受尊重的、
嗯、是的，
就是甚至高于这些政客所有的商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我挺震惊的，然后他又跟我说啊，你看就是几百刀什么，我们僧人根本就没有这个钱，那你说工资我也不可能给自己开一个工资然后再去给他交税，所以他们就发一个就是 petition， 然后这 petition 就是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我们就蓝皮尼所有的寺庙我们集体关门，就在同在
牛逼
我最近、
嗯、
我他们应该是27号 deadline， 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个要不要关门、
嗯、
他就说我们如果你们27号再不给我们这个 free visa 我们就集体关门，所以他就需要去 pitch 这些，就是他是发起人，因为其他寺庙我觉得没有这个觉悟，就他
对对其他寺庙没有这个觉悟，
他是一个挺民主的思想你知道吗，我觉得发起人
对这是一个西方思维，
对，然后在这里面那个中国的那寺特别重要，因为就是跟中国跟尼泊尔关系好、
嗯、
如果我中国那寺的那个住持往上啪一盖章，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还正赶上习大的还要去
去尼泊尔是吧，
对对、
嗯、
就最近嘛，
嗯，
然后呢他就说能不能明天早晨你跟我一块去，然后那个帮我跟他们说，就是希望他们能盖个章，
然后我说那咱俩今天下午去不就完了吗？你说你那么着急？他说不不不，他说那个 Sally 会说我的，他说
真的吗？
他说因为你没有满十天嘛，他说我如果是这样，我就打扰你的练习，那 Sally 一定会说我。他说 Sally 不会同意的。然后我想说好可爱呀、啊，我想说你
好可爱，就他们俩对这个 practice 的理解是有一定差别的，
是吧？
但是他们俩之间这种平衡，我觉得还是挺好
的，是
的，
是的，
很重要
的，是的，是的，就。我觉得真的很互补、嗯、而且我特别需要打压以及鼓励、嗯、对，然后、
嗯、
然后转天我就跟他去了，然后他就路上又跟我讲了，我觉得好佩服这个人，他怎么能就是作为一个德国的中产阶级，
对，而且他好像小时候在南非长大的、
哦、
就是他还就是在整个世界稍微游历了一番、
哦、
嗯，他的故事我还就挺好奇的，就我有问过他一些，对，嗯，
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后来前几天我跟朋友吃火锅，我朋友还说，他说我特别好奇，就是老师对你的这影响，我觉得就很难用语言去描述，
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因为你跟他谈话是跟任何人谈话的体验都完全不一样的，
嗯，
是吧？嗯，
但说不出来就是一种感觉，
对，就是一个人就算不跟他说话也会觉得特踏实，就是他说话的神情、微笑，他所带的那种，嗯，
就一种光芒，
光芒，他是非常有一种光芒的，嗯。但我觉得我经常在我跟他的 interview 里把他逼疯，他说 Summer 你觉得那个冥想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冥想就是 natural high， 然后说那个就跟打那 super Mario 一样，然后那个一关一关往上打那种，然后他说嗯嗯嗯，对，一共要打16关，
就是他对于你这种不 wholesome 的描述
对，一点都不 wholesome 的描述，
嗯，然后反正就是也我觉得就是抛开这个庙，我觉得就是我有点理解你在尼泊尔的那种，就我觉得我也挺想听听就是你对他们的了解，就为什么他们就在那么穷，包括兰比尼那么穷，我在、
嗯、
我其实最觉得魔幻的就是我从那个机场到这个庙的这一路，就是我坐车和我回来还我来的时候是打了一车、
嗯、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特别特意打了一个那种蹦蹦，就是那种开放式的、
嗯嗯嗯嗯、
然后我就特喜欢看那个路边那些普通人，
是
那些小孩、嗯、然后那些女的那什么的，就路边有些小房子，
嗯，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就是眼睛里面的那种就也不能说快乐吧，就是那种平静，然后那种我觉得很难以描，就是因为我在比如说南美一些穷的地儿我也看到过那种眼神，但是不一样，就南美的人的那南美的穷人的眼神里面还是有很多就是有的人挺坏的，
还有仇恨，
对、
嗯、
有渴望，有仇恨、
嗯、
有一些，而还有一些不安全感，就比如说你去接近一个南美人、
嗯、
他的那个眼神里面还会有那种不安全感，
对，他就觉得
自我保护的那种，
自我保护欲很强，
对，
他觉得你来自于比他们更怎么说优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他会自动的给你带来一种稍微有攻击性的一种心理状态。嗯，我对尼泊尔的理解就是我也在慢慢的继续更尝试去理解，但是有几样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吧、
嗯、
一是我真的觉得宗教的文化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它的宗教的作用我觉得跟西藏完全不一样的。
嗯，
西藏会从心理上到形式上都是有非常强烈的表现的，但是就比如说大家去大昭寺啊或者去各种寺啊什么的，都是在西藏就是拜然后给钱，
对，
尼泊尔人是在寺庙的那块聊天喝茶、哦、就是他们跟宗教的关系更为放松、
哦、
很多人其实并不会每天去拜庙，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去问一个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尼泊尔人，他会说宗教不在于这些形式，在于是他对我那就是生活中的每一点一滴的改变、
嗯、
他会说我怎么去对待我的邻居、
哦、
我怎么去对待我的朋友，我怎么去对待客人，就是他真的作为了一种生活指引方式深深地进入到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的点滴里去了。 然后所以他们看待就是生活和生命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平和的，而且他们就是最终的就是欲望很低。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说啊，他们穷，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对比，他们无法跟更富有的人去对比什么。其实尼泊尔的富商也非常的有钱，但是当你真的去一些很偏远的小山村里面，你真的去跟他们去交谈，就是说如果让你去加德满都去做一个生意或者搬到那边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他们大多数人都回答不会的。那是他们家，那是他们的根，他们跟他们的土地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情感联系的。而且就是大多数人，你当你问他你就是活得开心吗，活得满足吗，他们的回答都是毫无疑问的开心与满足。对，他们的就是非常开心于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跟欲望直接相关的，就是一个人就算他再富有再快乐，他的欲望值达不到的话，他永远无法真正感受到那种快乐。但是尼泊尔的人虽然物质条件非常的差，但是他们的欲望值很低，他们已经非常满足于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了。所以就是他们就还是非常快乐的。
但是在中国人看，他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从社会整体的层面，比如说那我就会去想，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路这条路修好，对吗？就是比如说从比如如果说整体层面看，会不会觉得说那你这是一种不上进的表现？
会，肯定是从一个比如说一个资本主义的就是世界观来看确实是一种非常不上进，因为你看尼泊尔人大白天他就几个人蹲路边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特别上进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欲望和野心所吞噬掉，你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找你内心的平衡。但是一个人真正的平衡，但他无欲无求了之后，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在别人眼里看肯定就是你好没做什么事儿吧。然后人家我这无为着呢，这两个人是无法互相理解的。而且尼泊尔有一个很强的事情，就是他们不怕死。我大概得问过四五十个老头老太太吧，他不怕死，他们就会说一句巨哲学的那种话，就是说是时候了就是时候了。就是不怕，乐着这回这样乐着说不怕。
但他们不像就是西藏有天葬什么的，就是他们的
没有
其实挺普通的一个，
挺普通的。我觉得西藏的天葬哲学还是真的。
你们去看了吗？
去看了，去看了
啊！快讲一讲。
我
跟你说，我也这是唯一能跟你聊的话题，因为我也没有别的人
去看过天葬了，
没有，就是
确实因为不让汉人去看，
是
能看到还是挺。
我你想，我十年前去已经不让了。已经他们就特别抵触。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们，就是他们其实前些年还都是让的，就是因为有一个汉人
拍东西了，
拍了特别就是单反拍了非常详细，全部放网上去了，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让汉人看。然后我还搜了一下，
他没有被天葬师发现吗？我听说有藏族的拿手机拍张照片，就手机立刻被天葬师没收了。
可能就是比如说人比较
多
或怎么样，对，就是
这真的太不尊重他们了。
对，
我记得 CCTV 拍的纪录片第三集，基本上藏文化的很多，就是全部基本上都已经拍了，就是没有拍天葬。我觉得是有一种尊重他们的文化在的。而且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人他去之前，他是知道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我觉得用你的 common sense 去感受一下，因为。对，就是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中国那么多人，肯定如果说那个肯定是有这样的人。
这倒是。
所以怎么样
我看了
是哪儿看的呀？是
直播公司嘛。你然后你也是吧？
不，我当时就是我去是一个我要爬一个山。
对
啊，那就是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在拉萨往北边大概3个小时左右车程。
对对对，我住了一晚上，在那个庙里边。
住一晚上哈？还在庙里住吗？
就是随便塞我一床，因为我那司机嘛，他就是给我塞了，不是他不是假装我是他女儿嘛，我塞一床。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下大雨，然后我就那种感觉，我快死了，就是因为我缺氧，然后呢，就那特别破那个地儿，然后它没有水，就整个庙没有水，只有酥油茶。然后我非常讨厌喝酥油茶，我就想吐，然后反正就快不行了。所以转天早上我还发现我活着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就去看 早上去看
看见，我没有看到开头
啊。
就是一是周日那天比较少，然后二是你最近那天在修路，没有在我们预期的时间到在那
啊。你们早晨开过去的？
对对，从早上开过去的。反正我觉得我看完跟我想象中的感受非常不一样。
你是从哪个部分开始看的？就是比如说你到那儿他们已经到了哪个环节了？就是
基本上进入尾声了。但是
还有肉吗？
有、哦、就直接看到一反正就头吧，我没看到整个撕下来的过程。就是但我觉得已经也挺够的了。而但是我看的时候确实跟我想象中感觉挺不一样的。我想象中我还会挺震惊或者恐惧或者这种非常强烈的情绪都会哇哇哇往外涌的那种，但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平静的。就是因为我仔细回想一下，我好像也没有真的亲眼见过任何食肉动物真的去捕杀捕猎或者这样子，就是直接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生存的一个场景。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就是人类被鹰去吃掉这样子。我本身心里设想我会一下会很受不了，但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平静的。因为首先他们的那种氛围在那儿吧，二是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还原就是自然本真的一种智慧。他们的这种思维我还是非常在那个场面里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然后我下周就跟我藏族朋友开玩笑说，以后我也天葬啊，你背我上来。然后就好，我说你说不定你比我先死呢。
其实我看到我也挺想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这样死得好干净啊。
对，
就什么都不剩，因为最后骨头都吃没了。
对，骨头他们都拿那大锤子给打成那泥儿。
我想说这不错，就是很干净，就是完全在自然里面是吧。
而且我真的觉得会对人对自己本身的理解产生一种震慑性的再创造吧。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自然觉得我们在改造什么，或者在就是是高于其他动物的，我们是在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你有这种思想的话，你是很难去接受死亡的。如果你不接受死亡的话，其实你对生命的理解也是很有限的。但是看到那一个场景，它是一个直接视觉上给你最强的一个对生与死的直接这样的一个冲击。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对死亡的观念感觉看平淡了很多。就我们跟万事万物，一块石头，一棵草，其他的任何生灵，大的小的，一个毛毛虫，一个苍蝇和一个蚊子，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我当时看的最大的心理反差。我在看之前，我天葬嘛，就是我听起来还是一个挺神圣的一个仪式。我靠！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天葬师怎么那么不尊重这死者？就那大镰刀夸夸，就是从一，而且他们就是虽然底下唱完了经，上来之后就有一编织袋，然后人就在里边，然后从别人那里夸弄来，然后夸夸夸。我还想说，就是说这怎么就是感觉那么的糙呢？就是感觉真的是有点就是跟对待这个猪肉什么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你看那个屠夫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然后，所以我下去之后我就一直没说话，然后我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哎，我就说感觉就是说，我就是很多很多感受，但是我说其中一点就是。怎么对于他没有那么的尊敬？对这个是，他说，我们天葬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有什么可被尊敬？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好像是真没干什么，然后我们没有大多数人，他说没有为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大自然做任何有益的事儿，所以我们死了就是只是想回馈这个自然。
是的，
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很卑微的，
对，
我们才去天葬，不是因为比如说我要上天堂这种，就是
对是的，
然后我要天葬离天堂近一点，它不是这种。
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了我们自己的生和死和整个生命放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上。
我觉得那种。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就是挺让我震撼的。然后我前几天我就今年去年我去纽约的时候住了一 Airbnb， 哦，就特巧，就是是那个在 Brooklyn， 结果那个、
嗯、
那个房东没有在，结果我就看他看的书全是这种什么西藏呀，什么尼泊尔呀，什么什么就是佛呀，什么这种，然后达玛什么的，然后我后来就看到一奖杯，
嗯、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获纪录片导演，就是反正某一个纪录片奖的一个就挺还挺好的一个奖吧，上面就有他的名字，然后我就 Google 了一下。就是他就是拍天葬，就是他不是拍天葬，他是拍各种的死亡，就是
各个国家不同的对死亡的理解和形式。
对，然后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是在西藏拍的，
嗯、
但是他也是没有拍那个场景，
嗯、
但是他拍了，就是其实就是对死亡这件事儿整个的观念、仪式啊、
嗯、
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还给他发那个在 Airbnb 我给他发消息，我说那个我说我 Google 到了你，然后我说
这真的是你做出来的有事儿，
然后我说很好，对，我想因为我想说对啊也挺有缘分，我说我至少也是东方来的女孩，我跟她说，然后我说我之前看过天葬，这对我也是特别影响很大的一个事儿，然后我说那个如果你以后来需要亚洲需要什么帮助你可以找我，她就说她下面要拍一个纪录片，她是想拍云南的，他听说云南有一个高山族、
嗯、
就是他们对于死亡的那种也是一个部落、
嗯、
他们对死亡又是一套很不一样的一种就是仪式啊、
嗯、
他就想拍那个，反正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挺有趣的，你要跟他联系、
嗯、
或者你真的去了一定要告诉我。
嗯，然后我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就是中国的那个北京的、
嗯、
今天晚上我跟他喝酒，他就是拍了一个关于教育的纪录片。
嗯，
然后他是要拍好几年，他现在拍了一多半了，然后他也是到很多国家，比如说他拍了非洲的一个小村里面，就是教芭蕾舞、
嗯、
就是那个村穷到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鞋、
嗯、
没有教育，
不是很好，
他就很好奇为什么，而且是黑人的一个男老师，就为什么你要在这儿教芭蕾舞这么一种很高贵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拍他们跳芭蕾舞什么那种情景，就是那种尊严，你知道，就是生命的尊严，就在那一刻你就觉得啊，这就是你很难语言描述。他就拍、
嗯，
然后他拍印度的那种，所谓的就是这种新式教育，就是所谓的其实硅谷很多学校都在搞这种，
嗯、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它是一个理念，它不是说 Elon Musk 才能搞，就所谓什么新式教育，
嗯、
然后你什么以人为本，然后你这样小孩儿素质教育嘛，就我们说的这种，说其实在一个印度很穷的地方，人家也可以搞，这就是一个理念，一个 mindset， 你有这个 mindset， 你就可以搞，不在乎你有多少钱，或者是非得 AI 什么高科技什么的，反正就拍了很多故事，然后其中一个他下面想拍的就是死亡教育，就是墨西哥的死亡教育。
嗯，墨西哥是怎么死亡的？
就是亡灵节，就是对，然后、
嗯、
但亡灵节牵扯出的就是说他们是真的这么看待死亡的，就是他们把死亡看成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
嗯，
就是他们跟尼泊尔的还不一样，他不是觉得这个很平常什么，他觉得死亡很温暖，甚至他是一个就是家人的这些东西，他是一个节日，就是他死了之后我庆祝他死亡的日子、
嗯、
他生的时候我庆祝他的生日，就没有什么区别的。嗯，然后当然他们可能是就是有天堂之类的观念，这个我不太懂啊，但是他想拍的就是说死，就是你怎么样对小孩子讲述死亡这件事情。
嗯，
对，这件事儿就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对于很多就是反正就是人生就是如果有这咔嚓这么一种改变，可能就是几个我的至亲，我亲眼看到他们离世的这个过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其实没有人跟我讲，就是死亡到底是什么，然后意味着什么，所有东西都是我通过眼睛去片面的观察。就说片面是因为就是我的记忆已经比较凌乱了，比如说我可能会记得就是某一个画面，然后不只是他死亡，就是包括死亡之后这个仪式，包括亲人们之间的一些行为的某一些画面，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很感性的一个记忆和认知。但实际上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嗯，
就这点其实呢就是好，有好也有不好，就是不好就是说你很难去正常的去讲解死亡的这件事儿啊、
嗯、
就是尤其是对于小孩
嗯
啊，所以我现在都很担心，就是 我老公，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亲，就他从小到大都很幸运，他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亲人的死亡。
嗯，
然后我就很怕，就是这件事儿在未来会对他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他非常的孝顺，非常的爱他的家人。
嗯，
然后他昨天刚给他爷爷过生日，85岁生日。
嗯，
但是他没有经，就是没有真实的经历过这个事儿。
嗯
嗯，
我是今年才第一次经历的，也是。所以我就去了西藏嘛。
哦，
对，因为我刚开始确实也是无法消化吧。
嗯，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刚开始是一个拒绝的状态，包括我爸爸昨天还跟我说，就是他现在也没有感觉，就是奶奶真的走了这件事儿。嗯，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死亡给人大家最沉痛的就不是就是死者逝去那一瞬间或者就那一段时间，而是你之后的每一天里边你会回忆起来的你跟这个人曾经度过的一些时光也好，
嗯，
那种感觉也好，就是理性上其实咱们那些冥想我觉得观察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消亡。
嗯，
就是理性上这些事情我是知道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归途都是消亡，你是理性上你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这个逻辑的。
嗯，对。
但是当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在跟你曾经这么亲近的人身上的时候，你是感性上是就是根本无法就是直接去接受的，你只能就是 OK 这件事情我理解它是一个怎么样运行规则，它就是自然的一种方式，然后
对我也会这样啊，怎么
对对对对。但是你还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给自己消化的，但是我觉得你不必担心的是，这个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节课，也是只有自己给自己能上的一节课。嗯
嗯，那你去了西藏，就是你觉得对于你消化这个事儿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嗯，因为反正刚开始我到了西藏之后，我看到那些老太太，我都想快点管他们叫奶奶。
哦，
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出事的时候，我人在巴黎，那个时候我会非常的难受。因为就是我隔这么远我什么都做不了，然后等我就是真正的就家里一起把仪式做完这件事情，我心里已经踏实下来一半，但是我还是会沉浸在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里边。对，但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我会尝试跟自己说，它其实只是另外一种形式去存在了而已，它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一个空气里，在万事万物里，我们只是每一个人都是现在以这样子的一个物理形式存在，之后换了一个其他的物理形式存在了而已。
嗯，
反正就各方的洗脑再加上时间的沉淀吧，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天葬对我来说对这件事情的冲击还是一下子蛮大的。
嗯，
对。嗯，
那个就是尼泊尔的地震，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汶川一样，就是它也带来了很多死亡和家庭的就整个就碎了。
嗯，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没有那么高的死亡率。
嗯，
但是他对于这个国家留下的心理阴影是咱们难以想象的。嗯，我记得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每一段时间还是会有非常强烈的余震的。
哦，
然后我当时是在 Bhaktapur， 在那个看珠峰的什么的那样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然后当时有一次很强的余震，然后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山上的一个 hotel， 叫 Hotel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 一个很美的名字。然后我在一个特别破的一个茅草屋里，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正在睡觉，然后整个这个床哇就狂震，然后只是就是这感觉底儿马上就要塌了。
嗯，
但是我就特坦，然后我说塌就塌了，我也把它起来了。然后但外边尼泊尔人就全疯了，你想我们那儿一共可能也就5-6间房，就住了十几个20个人，外面就尖叫成了一片。然后大家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那个山顶上手握着手，或者就给朋友打电话。就尼泊尔地震它不是震一下就完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大概会一直震个1个小时。
哦，
这一个小时你是站不起来的，你只能一直这样趴在地上，然后停个1个小时，再震个1个多小时，就这样连续震了1个多月。 所以就
是地震怎么这么的奇特呢？我在巴厘岛经历的也就那么
一下就完了。
对对对
对
对，对
我完全，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震惊了。然后尼泊尔人说啊，那会儿的日子现在还挺怀念的，我们也不能住在家里，然后大家一起支个帐篷，然后大家一起 barbecue， 一起吹个叶子什么的，就是他们现在对那个的回忆是非常美好的，
哦，
就是很多朋友很久都没见了，然后我们都住一块儿，
OK，
然后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就是你想人的接受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当这些东西已经一个礼拜。经历了一个礼拜以后，它变成一种习惯了。他说：“哦，大家站一下，大家一起在地上扭一扭，然后停了，然后大家继续吃饭喝水，然后哎又一起扭一扭。”对于他们说，就已经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啊，
嗯，
跟蹦迪一样，蹦一个小时，休息一个小时。
嗯，
那还是跟他们的，就是那种宗教带给他们的本身的，对于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对于死亡和对于生命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嗯，是的，而且我遇到了很多在就基本上直接面临着自己家人的死亡的那些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为开明的一种状态，就说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但是我现在非常珍惜我现在还拥有的家人或者我拥有的土地。
哦，
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想到比如说我搬去一个安全一点的城市
之类的。没有，绝对没有想过要搬家，他想的是怎么样快乐的生活在现在以自己已有的一些东西之上。
嗯
嗯，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他们虽然看起来就是比如说不上进，或者是他们的科技，比如那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要不怕死，那你医疗肯定就没有那么大进步。
对，
你但凡生病了，你也没那么想治，
不治，他们有人不治，西藏也这样，
对吧？
不治，
嗯，就是，但是我
他们一旦生了感冒，是时候了，再见我的儿子。然后那儿子就是我带你去家都治治病，不是时候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不会发展出什么医疗怎么怎么着。但是那个哎我去就是那个，
但如果你真的用尼泊尔思维来说，每一个人都要最终走上这样的一个归途，用医疗去这样子的延长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延长出来的这十年二十年又能做什么真正对自己或者对这个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事情吗？其实，
但是你不觉得很牛逼，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它诞生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冥想中，
嗯，
我们冥想整个的这个方法，包括整个这一套哲学，包括冥想背后的科学，包括实际的 practical 这些训练方法，就是2500年，
嗯，
这么就是几乎你跟任何的科技比，对吧？然后我那天还跟开玩笑，就是我有朋友特焦虑，他就说就是最近工作的什么什么事儿，反正就是。哎呀，我说你焦虑，我说你想想那个，然后就聊一些互联网的什么公司啊，
嗯，
大，我说你想想这个，那100年之后，或者你现在往100年前想，你记得哪一个什么科技大佬什么首富什么的？那你要再想1000年的，那你要再想2000年的，那你可能你只能记住释迦牟尼，然后就没了。对，
嗯，
然后我看，因为我看了很多，就是禅宗啊，或者是讲冥想、讲佛教的书。基本上都只能在解释，
嗯，
就是不停的解释佛祖说的话是这意思，这意思。其实这个东西是它没有一个，就比如说一直在进步，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就像瑜伽，它可能变成了一健身什么的，
嗯。嗯，
但是哇，有能够 last 这么久的，嗯，你说它是一个人类的财富，或者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这一套东西。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挖掘了一些不随着时间更迭而变化的一些人和社会生命的一些本质的，所以它才会有这样子的生命力。
对，对，
嗯，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似乎就更越来越有生命力了。
嗯
嗯，
就是悉达多，
悉达多。
哎，我跟你说，
嗯，
我
看那本书怎么感觉？
哎呀，就是
你是因为看我的书单去读的吗？
对，
真的吗？
对，
被我种草了。
对，而且我尤其是看到你说这个翻译版本很好，因为这我特别在意嘛，
嗯，
就是那个，然后我就读了之后，我还挺惊讶的，因为这书名我一开始以为是讲那个
佛祖
的故事，
对
对
对
对，
悉达多乔达摩，
对对，我就想说，然后前面，所以我 我就是看到他跟佛祖相遇那点我就有点懵。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讲的是啥？然后那个。后来就是，哎，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挺适合我的，就是说他讲的，包括昨天我还在群里面跟一些朋友，就这个，就我觉得他讲的是一普通人，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我群里一个群友就说，哦，他不普通啊，你看他就是出身这么显贵，然后什么都经历过，经历过特别富有和特别的，就是说就贫穷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我说我觉得这个也挺普通的，因为就是它是相对的、
嗯、
那你说你要在一印度村里面你首富，那你要今天到了今天你比如说你去瑞士的那个富豪那种小镇，那你说你这是真正的富有吗？那你要说贫穷的话，我觉得很多尼泊尔和印度的僧侣他们活得比真正的穷人好很多，
嗯，
因为他们真的受尊敬，然后有很多人愿意去供养他们，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什么特别极端，就很相对、嗯、我觉得你要是拿相对的尺度去看的话，他就是一普通人，就是他就经历了就是很普通的，
我也觉得是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儿、
嗯、而且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与自己的共性，
嗯
嗯，
对，这点是让我觉得就很好看也很感动、
嗯、
然后这人的翻译就是就不，咱们就不是水平，他至少很走心，
嗯，
就这在中文翻译就很难，
对、啊、是的，
就很走心，就是你能感受到他未必就是说研究这个所有的什么悉达多或者是佛教或者是就是作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这一派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于这本书要讲的东西就是触达他首先的，然后他才能够去传播给别人，
嗯，
然后我就开始人肉这个人。
啊，你又做了这件事儿，我惊了。
不是，我跟你说，这是我那个，我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
人肉一个翻译是吧？
就是我有搜，就是我平时会搜，但这个人是网上搜不到的。
啊，江毅搜不到他，
江毅搜不到他，没有任何社交媒体，就是他没有微博，他没有什么豆瓣，什么都没有，就网上有他关于他的东西都是他就是摘抄他，比如在书里面已经写的，比如他的那个译者后记啊什么，就摘抄一下，没有，他没有这个人、
啊、
然后我最后是通过我一个所以我说人肉是从这个开始，从我发现网上没有开始，我想说要不再找找，然后我就找了我一个那个就是写字儿的朋友，就算一作家朋友，然后他说哎，简单，就是他就找这个文字工作室，就是出版社，他说不行，他说就找这个文字工作室，然后他就找工作室，
绝了，
然后当天就给我拉了一群，然后那个我说哎呀，后来我想跟你，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就是觉得挺想认识一下这人，然后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然后也不知道什么背景、
嗯、
然后他后来又翻译了一个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什么的，然后
哦，人类群星闪耀时也是他，
对，他翻译了一个新的版本，
嗯，
因为我以前读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本、
嗯、
确实翻译的很烂、
嗯、
我还没有读他新的这个翻译版本、
嗯、
但就是应该还挺好的，
嗯，
然后那个群里面他就说他现在他也挺 nice 的，反正他就说他现在在瑞士，在去苏黎世的火车上，还给我拍张照片说：“你看，就是外面，就是
真的吗？”
对，他现在在苏黎世，然后我说：“那就等你回国，我们再聊一下什么的。”嗯，就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真的很少，我能
拉上我，拉上我，你们俩
对对对对对，咱们一会儿见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一般这，尤其是这种书，我就能读原著的，我还是都是读原著的。
对，因为
至少
黑塞之前的书我读的都是英文，因为我觉得最起码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因为语系比较接近，就是翻译中丧失的东西会比较少。
嗯，
这本书完全是因为我在拉萨办了一个图书会，然后网友送给我的。
哦，
然后我读了一下，
就你读过他的其他版本是吧？
我没有读这本书其他版本，但是黑塞所有的书我都是读的英文的。
哦。
然后我说哎，这翻译的还行啊，因为我当时就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的，咱俩这点还挺像，什么就是不能给我洗脑。对然后我去看说哎，翻译的还行，然后后来就是悉达多其实在中文好像有三个译本了已经，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我还就是做书评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去对比一下不同的译本，对，然后我看基本上在豆瓣就是大家都很刻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有人对这个译本都是好评如潮。
嗯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其他两个本的翻译，有一本就也还可以，但是就不如他这么舒服。其实黑塞的文字是非常、
嗯、
就是行云流水一般的，
啊、就是它本身就很美，是吗？就是
它不是一种美，我觉得它是一种像小溪流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温润。 他不会写的故意特别美，或者故意特别深啊，或者有一些让你觉得写作技巧啊、文笔这样的东西在。他肯定是有文笔的，但是是一种让你觉得很舒适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阅读上会让你觉得，我是想，他是想让你直接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的，而不是让你就是被表面的一些东西所困住的。
然后那个
另外那一本我也推荐 你看 Necrosis and Gold Moth。
那个英文的吗？
我看的是英文的，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推荐序。
但是你之前你之前读法律是吗？就是
对我之前读法律，
在英国的时候。
对，
这是本科吗还是研究生？
本科研究生我都读了法律。
你是就是
这个皱眉，听众朋友，我给你形容一下，现在侯宇的这个皱眉已经连续皱了三次了。
对，我现在在 connect the dots， 然后发现我 connect 不了，我就很挫败。对，那个，但是我之前就比较好奇，因为好像你跟我聊过说那个，你是读法律，但是自打你写什么毕业论文什么的，你就开始就是放飞自我，就想一些比较小众的话题。
对，写毕业论文应该放飞自我，因为我毕业论文写的是法哲学，然后我觉得我比较作嘛，我又找了一个连老师都不想让我写的一个题目，他说你写这题目没有任何 research 可以做，然后他就给了我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就是我唯一可以找到这个话题的 research。所以我就天天就是在那个伦敦地铁上构想自己的理论，然后我就疯了，我就
那就是很像一哲学家了 basically。
就完全也称不上能叫哲学，特别是家这种话。对，反正就是就把自己搞得挺崩溃的，因为那会儿确实对哲学兴趣比较大，那个时候很想就直接在UCL继续就读法哲学的 PhD 读下去这样。然后就写到论文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就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我觉得那样子我精神就会不太正常吧。
就是你真的，但是你是那种就
是
很逻辑性的想要把一个事儿想明白。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其实有着特别崇尚就是理性还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
我跟你说这种人就非常适合冥想，就是因为你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说你会困在自己的那个思考体系里面，然后你其实越来越没有办法去直接的见到或者感受到一些没有逻辑但是它是真实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这事儿怎么可以说的这么没有逻辑。对，我经常会有这样子的强烈的对社会和某个人说话方式的一种质问。对，所以我刚开始去尼泊尔接触冥想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你想太多了，你少想点，想就是会抵消你的能量，然后不可能理性这么厉害。对，就是这些事情，这种你脑子要这样子转弯的话，不是一个人可以给你说一句话，或者在你没有一些经历时候你自己可以转过来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你自己通过去冥想，然后你却发现自己很多这样的 prejudice 和误区才会可以慢慢体现出来的。
就我们活在二元的世界中，包括整个科学体系就是二元的，你说你去真正想象都不是死逻辑，就是你想象一个一元的世界你都很难想象出来。
是的，想象不出来，就一个点。
所以就是我冥想的时候也是，就是哇塞，这个脑子里面这个东西，
对，
太多了。
然后但是过两三天之后就就差不多了。就开始可以真正的给自己一些休息和放空的空间了。
包括那个 Sally 就批评我，他说你别分析了，你走个路得要分析。然后对啊，就是那你很容易把一些直接的指导或者甚至是指令变成你自己，你首先你要理性接受，
是大脑给你幻想出来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好的就是他们不会告诉你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你下一步会经历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你脑子是一个很 tricky 很 delicate 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
他会自己幻想出来一个
阻碍你，其实
会阻碍你。
因为我看了一些网上，我后来已经回来之后，我看了一些网上的帖子，就是他们有人分享去这个地方，然后我发现，哇塞，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就特深度的那种 experience meditator， 就是属于那种。可能他都见过涅槃了，然后可能对，然后他要去，他而且他对于这整个理论体系特别熟，就比如说，哦，我这个阶段、下一个阶段都会经历什么，然后呢，这些人他就说，然后很多人
全都看了，
我就特好奇，然后
我也特好奇，因为当时他跟我说一共有16个阶段之后，我立刻出庙第一件事就是 Google 了一下这16个阶段是什么。
我没有，我是出来之后，我然后、那个、
我也是出来之后
我不是 Google 这个，我是看那些人说，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儿对我未来如果我想继续练习也会是一个挺阻碍的事儿，所以我没有 Google， 但是我看了他们那个帖子呢，就有很多人就他专门开了个帖说 Sally 脾气差。特别逗，然后我想说，哎，这我点进去看看，然后
不要，我这是我第一个点进去的帖，然后主要大家跟我一，因为我每一天我都说我要平静的认识 Sally 这个人，他对我的修行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不能用我的 ego 障碍我对这个人客观的理解，对对，我每天他会是我修行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里面就说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这个阶段应该是怎么着，或者是我读了麻西的书，怎么怎么着，他会特别生气，就暴怒开始，就是说，你 shut up， 就是这种。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就是塞到这么 nice 的一个人，他也有一些人会说，他也在那个，他也会在这种时候就。脾气突然变，就是说你不要再说了，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反感这种，就是你把很多的理论体系研究特别清楚，然后你上我这儿来，
对，是的，这我知道他们是比较反感的，
而且这个东西他改不了，他你要是个傻子，你可以慢慢学，慢慢一点一点去证悟，但你要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然后他都已经 map 在你的脑海里面了，这个就很难消除嘛，
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白纸，因为我去的时候实在是太无知了，
对啊，这很好啊，
小丫头根本不让我走，他说你再练一个月。对，但是我第二次离开的时候其实我挺恐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在那个庙里边，我有一种特别不安全的感觉。就我这个人就是胆儿巨大嘛，就听到那些奇怪的晚上我无法解释的声音，我都不会害怕那种人。但是在那个庙，如果晚上我不锁门的话，我会害怕。对，就是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庙里有一种奇特的东西，反正可能跟蓝皮尼。这个地方以前很穷啊，
是不好的能量吗？
不好的能量，但我很奇怪，我一直就是在心里就是给自己洗脑，说这是一个庙，然后这是佛祖诞生地，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感觉呢？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我可能就没当回事儿。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能量就更强了嘛，然后对事物的察觉能力也更敏感了，之后这种感觉反而就更强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些让我觉得会有点害怕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半夜两三点有人在我窗外唱歌，我是一个人住，然后而且是那种尼泊语唱了半天，而且我就说这个庙里修行的人这个时候肯定全都睡了，然后而且我经历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我在晚上的时候能量特别强，会远远的超越于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就是当时的等级，就咱们说等级可能不太好吧，就是会超过当时自己修真正修行的方式，就是我会进入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全知全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醒来说我现在要睁开眼睛了，然后我的眼皮在用那种巨微慢的那种速度在慢慢的睁开，然后我身体里每一个神经的颤抖的能量我都可以感觉到，然后我慢慢的翻身，然后我身体产生了大量的热量，就把我整个床都弄热了，就是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这样的时候我做了很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到我有一个朋友死了，然后他来看我，然后还有一次我冥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喜欢躺着修行嘛，我经常就很自由，就我躺在我的房间里就自己开始练了，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死了嘛，我跟你讲了这件事情，我看到一个匕首插在我的就是腹部的位置上，然后感觉血在流，但我很平静，我就是 观察他的。
你感受到疼吗？
感受不到任何疼，我就观察到他，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死了。
OK。
所以我对这个庙一直很恐惧，因为我想我会不会最终就是像那样死在那张床上。然后这些就是因为其他的冥想的过程的东西进来的很强，而且我觉得是更正规的，所以我平时只跟老师聊这些。
嗯。
但是后来我就临走之前提了一下这件事儿。
嗯。
然后当时
就是你死了，唱歌什么这些，
还有一些唱歌啊，还有一些什么事儿，我忘了。然后当时你知道咱们老师平时都是一些很祥和很平静很冷静，
你是跟哪个老师说的？下家道。
对、
哦、
我肯定跟他说，
家里是混
家里说你这不是冥想。嗯，然后下家道就疯狂的眨了20秒的眼睛。
我真的
这样，然后当时我心一下就慌，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过。
对，是是是
然后
巨镇定一人。
对，巨镇定一人，给我眨20秒眼睛，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他第一跟我说要有勇气。
OK。
对，他给我讲了另外的一个缅甸的女修行者的一个故事，就说就是有人他在游行的时候有什么十几个狙击手拿枪怼着他，然后他相信的东西他还会坚持去做什么的。然后我说这是让我去送死吗？
这么有勇气、啊？
这让我就是老师是想让我去送死吗？然后后来他就给我讲一个故事，就说。以前有一个加拿大女孩在他们来这个庙里面，然后给她讲了很多，就是她晚上做梦会梦到一些人，然后那些人死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那时候战争嘛，她会在那种伊拉克的新闻里看到跟她做梦里的人在电视上死去了、
哎、
然后我就这什么意思，这是说我能通灵吗，这什么意思，然后就是得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答复。嗯，所以就是我的这件事就还挺害怕的一段时间，他给我的一个建议说让我出庙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人冥想太长时间。但我后来慢慢理解了，他可能怕我就是看到一些东西我自己理解不了，然后太过于执迷他，然后走火入魔、
嗯、
因为很多人确实冥想如果没有教导的话容易、嗯、太执迷于自己看到
的
东西。
是的，其实我最开始我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是为什么冥想这件事还是需要老师。
嗯，我也不理解来着，
因为我觉得挺简单一事儿，然后你自己慢慢探索嘛、
嗯、
然后但我一个佛教的就是佛教徒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说，嗯，你需要一个老师，而且当你的缘分成熟的时候你老师会出现、
哦、
然后我说那我看书算不算老师，他说不算。
我哭过一家的。
对啊，就怎么21世纪了是不是？对，然后我也跟你感觉就是、嗯、那个我在那庙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那种安全感吧，就是说我无论、
嗯，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我不是睡觉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就是比如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身体啊，然后然后看着自己身体就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什么这种，然后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害怕，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新奇，然后我都会还借来记半天，结果我可能就是第二天跟老师说了几句，马上就是他的那种很 OK 的表情，我就觉得没什么，
对对，
然后我就可以就进入 next stage 了、
嗯、
然后我不会去停留在这个东西上、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安全感的一个，
非常有安全感、嗯、因为我当时在冥想的时候经历了非常强烈的身体痛苦，就是我当时我觉得我心脏病都要发作了。
我觉得你是不是因为太有天赋了，所以你的进程比别人都快很多，因为其实我读过一些就是说你说比如说自己身上插了个匕首、
嗯、
然后再流血、
嗯、
包括可能肉回来怎么怎么着，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就是说冥想者的路上都会经历的，但是
插匕首大家都会经历插匕首，
不一定插匕首，但是你会经历自己看着自己流血掉肉死亡骨头甚至骨头都就是没了之类，会有这种
是吧，
就是这是一个，这不是
翻白眼儿吓死我了，
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经历、嗯、但是就是特别 typical、嗯、但是这个 typical 是得是一个就是特你可能如果是你比如像我们这种集中的话、
嗯、
可能一个多月一两个月，然后如果你是自己在家的话你可能几年你才会就是这样、嗯、所以你那么快这还是挺不正常的啊、
嗯、所以他当时他也跟我说就是你在这短时间内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对呀、啊、对呀、啊、你是挺奇特的，你白天的时候会就你到最后是怎么样的状态？
到白天让我想想啊，我到最后那几天我太开心了，我已经开始觉得飘了。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必须得走了，因为我心里的状态已经 就是再怎么调整都进入了一个我特别想就是去外面的世界做一点事情的那种状态了。
哦，
对，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必须要走了。嗯，然后而且
但是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他就是他几个阶段，就是无常，然后杜卡，然后无我，就是阿纳塔，就是
嗯，
最后那个，我觉得我是没有到真正的无我的，但我有点那个感受到他说那个取舍那意思，但真正那个无
我，
我
也是，
真正无我是应该是就东西特快就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消失了，不停的不停的消失。
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正在这个阶段，因为他当时给我的建议，最后临走建议是，他说你最近你的所有感知都会非常非常的 sharp，
嗯，
然后如果你心中过大量的就是思维的话，你先不要停，你先就是去观察它。然后，我觉得他在考验我，就是对这部分的理解啊、嗯。但是那个时候我太开心了，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会跟我自己说，不要执念于一些我看到的，就是 wholesomeness。嗯，但是我当时的心已经不在庙里了，我特别想就是出去去做一些事情。
嗯
嗯
嗯，我跟你是相反的，我到最后我特别害怕离开那儿。
嗯，
就是我的安全感在那个庙里面，然后那个外，我一想到我要出去，我就觉得特害怕。然后我还跟 Sally 说，
嗯，
然后我还写了，就是 Sally， 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他第一次就是脸上的表情是那种巨悲伤，就是巨、
啊、真的吗？
就
还有巨悲伤的时候，
真的我没有见过。哦、然后就让我就挺震撼的。然后他的眼神就是那种，就是他停了停，然后他说，嗯，但是他一开始说还挺正常的，后来就变成说，他说 the outside world is ugly ugly， 然后他 ugly ugly 说好多遍，然后他说话的时候就一边轻轻地摇头，一边就是看着他要敲的那个钟嘛，那个波嘛，他就看着，然后就是。就那是最后一天，然后他的眼睛里面，我觉得就是你要让我去真的去，就是以如果不认识他，我去评价他，我觉得他就好像他经历过巨大的创伤，
嗯、
就可能是他童年也不知道就被多少人欺负过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
就是，然后他就让我感觉到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是变成尼姑的，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他对外面的整个世界都是那种。不仅是失望和悲伤，还有愤怒，就巨愤怒，
嗯、
特别愤怒。嗯，
但我觉得他有这种愤怒，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化解，他是怎么修行的呀？
我也很好奇，我说怎么回事？就很矛盾的一件事儿，
对
吗？就是，而且我看那帖子上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说啊，这样人怎么在这当老师？
对，
我就觉得挺矛盾的。但是我、
哦，
然后我跟他那个 interview 完了之后，我就回到那个佛堂，然后我在文章里面。我就禁不住的哭，我哭了十分钟、
嗯，
而且我哭就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
他哭，
就是他那个眼神儿让我觉得太让人心疼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
嗯、
就感觉就是跟大海一样，就是深不见底，然后就特、
嗯、
特别深邃。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平衡其实也是超过了表象。
然后撒哈道就是巨阳光，
撒哈道就是爱一切。
巨温暖，巨阳光。包括他跟我说他自己那个就是钱啊、visa 啊什么那些事儿，就是。因为我很
在想世事琐事的时候，也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爱一切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感觉就是说这件事儿特别的傻逼，但是呢，我能够全情投入在解决这件事儿，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嗯，就还是挺给，就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嗯嗯，
撒哈道应该是我人生中遇到过最尊敬的人之一。
哎呀，我同意。而且我现在而且我特别不理解我这种想法，因为我跟他就没说过几句话。
嗯、
就是其实他在 interview 的时候，也就是拿一本，然后就是正常的去指导。
是吗？我老爸他猛说，
是吧？我就正常的就拿一本，然后就看他拿一本，然后最后一天，因为我跟他去了那个逛了半天，
嗯嗯、
回来之后就是他就第一次，我觉得他是有那种。情感的，而且我特别理解、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人的一个人，是吧？他有，
然后他、
嗯、
送我书，然后那个，然后我就是那次我就是最后，因为我看每个人见到他不是都拜两下吗？我之前一直没拜，我就坐那儿，然后
对
然后
我也就是微微的鞠个躬，
对对对对。然后我最后一天我就那个我就拜了他，因为我就真的很想拜他。
嗯、
然后那个 他就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是 come back， 就是、
嗯、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在头在地上的时候他跟我说 come back， 然后我就好像就是有一种就是安心的感觉，然后我就走了。
是的，
嗯
嗯，
嗯
他我上次我说我马上就回来，我明年就回来的时候，他就表示过怀疑，但我明白为什么，就是我去年我也就是说我要再回庙里待一个月，然后他们就装修嘛，我就没有回去、
嗯、
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小丫头每次我离开的时候都会跟我说你要把冥想尝试放在你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嗯、
这对你来说会很简单的，然后因为我每次都跟他说啊，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就对我来说有点
难
同意、啊、
嗯，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在庙里修行确实是一个非常奢侈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你的衣食住行，你不用关心这个外面世界有什么样的战争，发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等等等，
就是一个 bubble， 嗯，
对，你完全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
同意。
但在日常生活里，你接触这个世界的每一天，世界给你的冲击，你社会给你的冲击，你身边每一个人带给你的一些能量，它都会改变你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平静的状态。
嗯，
怎么样去在每一天里去用？你从那里得到了智慧，应对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永远活在寺庙里。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到最后我才觉得说我还是想出去。
嗯，
因为在寺庙里不难，
嗯，
就最难的就是
最难的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儿小事儿、
嗯、
然后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我当时最恐惧其实就是我要去 deal with people， 就是见这些人、
嗯、
不管是陌生人还是我生活中的人。
嗯
嗯，然后你以为你自己就是挺平静，其实你不能，就那种感觉。 嗯，
嗯，我当时很想出去的时候，是我觉得我对通过冥想我对整个生命的意义的理解看法完全发生了改变。
嗯，
因为
你想去实践这种、
嗯、对，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活着特别自我的人，你也知道、嗯、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去做了，然后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发掘，就是发现自己，发掘这个发掘那个去发现，但都是一种向内的一种力吧。嗯，真正的在冥想中我感觉这只是一部分，或者只是第一个阶段。
嗯，
当你非常客观地认识到了自己，认识到了你的赋予给你的一些天赋也好，才华也好，还要赋予给你本身的性格上的缺陷也好，嗯，这都并不仅仅是存在于一个你这样的存在的小的个体里的，它是有你可以发展出更大的一些向外的力量的。
嗯
嗯，这就是我当时就是在庙里就想我一定想要出去，
嗯
嗯，想要去做点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嗯、但是我很好奇，可能是因为我身边就是成长经历不同嘛，就是我身边的人从学业的那个时候到工作，首先从那个生活方式上面就挺难像你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自由这件事情是一个挺恐怖的事儿，包括我现在身边有朋友，他其实已经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处在这个已经极度自由，就是可能工作辞了、
嗯、
然后父母啊什么特好，没有给他任何压力，然后他想要去做一些自由的事情，但是最后发现真正禁锢你的不是这些客观条件，
是
自己内心，就是内心那种超级不确定不安全，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那种感觉、
嗯、
然后特别的纠结。当然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说比如说我不确定这件事情能不能养活我自己，这种比较实际的考虑、
嗯、
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些假象吧，就这个问题本身是个伪命题，然后你用很多的问题去把自己圈住，然后
是的。而且我觉得人在社会里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是肯定的、
嗯、
肯定会你的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限制之下的。
所以你怎么能够比如说从毕业开始就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呢？这个很难呢。我觉得
我就是法律毕业之后我就开始想做什么做什么。嗯，因为要想想啊，
你没有心理压力吗？就是这种心理压力除了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会给自己一个 goal， 就是说我要先赚多少钱，或者是我要证明我能赚多少钱，还有就是那我是谁呢？就是说我最后就比如说定义成功也好，定义我是谁也好，在这个社会中 就是有一些人他还是寻找，想要去寻找一个，不能说完全就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但是他想要去寻找一个自己和大众之间的一个 balance， 就是让我自己觉得我还行，我也挺舒服
的。是
的，
我觉得你在说的就是人的一种自我满足感的一种实现吧。
嗯
嗯，但我其实
就你完全没有焦虑吗？
我肯定也有焦虑，对，但是我这个焦虑可能跟大多数人这种焦虑不一样，不太一样吧，就是这种自我认知的焦虑。然后我还是会很快的就能化解我自我这种焦虑的来源在于哪儿，然后自己去把它一点一点化开的。嗯，然后我的ambitions 也好，或者 goal 也好，可能没有在于一个金钱或者社会定位上的一件事情，就可能跟我父母抚养我的方式也有关系。
嗯，
他们从小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太希望我知道什么是钱，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的认知是很晚的，就是我拿钱出去花的，他们不告诉我这个钱是做什么的，或者它有什么样的作用的。
隐瞒你是一个首富的事实。比尔盖茨的女儿那种。我那天看比尔盖茨女儿，就是有一个帖子，就是说他对他女儿有多么的就是特节省，他女儿嘛，就是整个穿啊什么的，然后他学校同学都不知道他爸是谁，就那种。结果那个我看到最后我还觉得其实挺励志的故事，结果最后我看说，哦，就是唯一就是那个什么，他女儿喜欢骑马，然后毕业的时候送一马场。就是
送一马场，送一匹马也就算了吧，
几个亿那种。后来说，嗯 ，OK。
这个故事给人的影响似乎不太好，装穷了半天，有一几亿的马场。
对，所以那个他们对你就是除了钱方面呢，就是
我爸昨天还说，他对我的教育叫做无为而治，我都不想跟他说话了，就不管我嘛。
那很有这样父母挺幸运的。
嗯，挺幸运的其实。嗯，就包括我长大了之后的职业选择，他们也是会表示出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从来不会真正的去制止我或者过问，就是还会在一定的时候帮助我。
嗯
嗯，
你是不是那种没有长期 plan 的人呢？
其实也算有吧，但是可能不会超过五年这个 plan。 因为我觉得四五年之后都已经完全不可知，比如说我现在31岁，把我推到25岁，我完全不会想到我31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对，
而且当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就是有计划性的人，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要在这个时间完成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当有任何突发状况进来的时候，我就会很崩溃。
嗯，
对。然后
不是，我也是这样人。你是怎么变的呢？
忘了。就慢慢的就我会给自己一些找清静的方式吧。
哦，
对，比如说我晚上10点之后，我的手机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无法打进电话来了，就会关机防干扰模式。
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都是在那些没有就是信号的时候，在别人找不到我的时候。我倒并不是说要断联跟这世界的关系啊什么的，因为它确实会阻碍你对自己的一种找寻。当我更成熟了之后，我可以更平静的去对待它，但是我现在阶段可能还不可以。嗯，
同意，因为我冥想出来之后，我就对这方面挺自信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手机那个，反正我对它很 OK， 很平和。
嗯，
但是我还是会发现，就是说随着一天一天回到正常生活里面，就是频率会越来越高。然后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想着，就是说我要下单一个那种，就是可以把手机挂在家里门口一个离自己就平时最不会去的一个地儿，然后我会给自己约定一些时间，我说把这个关机放进去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完全就是我其实就是因为冥想，我就更不能相信自己的所谓自制力，因为这东西不是你控制的，就是它是就是自然规律，就是你只能看着它发生。你自己有自制力和没有自制力都是一个因果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它不是你控制的。所以那我就要选择一些方式干预它。对，
干预它还行。
对，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是我觉得人的大脑本身就是不可以被信任的。然后但是
绝对不可以被信任，
不可以被信任。他可以被 train， 可以被训练，对，但他绝对不可以被完全信任。除了这个呢，就所以你其实是你的身体里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 就是你会在不平衡的时候把它拉、嗯、以某种形式拉回来。
对，嗯，而且我觉得确实接触冥想对我整个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
对，因为我以前也是会经常对自己不满意的一个人，我会对自己非常的苛刻，但是这种苛刻可能我不会跟朋友啊什么表现出来、
啊、
是一种完全就是自我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我第一次在庙里边，我出来的时候写了一句话，就是我不再跟我自己战争了。
哦，我特别理解。
嗯，就是原谅了自己和接受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
我特别理解。
而且有些问题是你真的是 你自己无法通过进步去改变的，因为咱们以前的想法就是哇，我有缺陷，我要进步，我要完善。然后在冥想过程中，其实这种心理机制你发现它是很有问题的。
嗯，
因为有些东西你永远克服不了，这是你本身与生俱来的一些性格缺陷也好啊，
是的，是的，
等等，
是的，
对。然后这个社会机制就是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厉害更牛逼，但是冥想是你接受我是我，我是一个这样客观的我，我是一个带有这样子缺陷和不完美的自己，与自己停止这样的一种较量，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有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算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继续就是每天像你这样坚持冥想，但我一旦坐下来冥想的时候，我发现就冥想阶段是不可逆的。
哦，
就是在你刚开始接触的那些呼吸过程的能量的那些东西，它不会再退回到原点。
那只是你吧，我看网上很多人就退回原点了。
真的吗？就比如说我再也没有经历过第一阶段的呼吸方式。
啊，理解了。啊，
但是肯定也会退。但是比如说我第二次去庙里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回复到上次走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就所谓的直接知识嘛，就这个东西是真的是你自己见到的，
嗯、
它不是任何你从书本上和老师教给你的，
嗯、
那你就真是知道了、
嗯、
这个事情，就是真实的，就是在你的大脑记忆也好，或者是就是你的神性里面也好，你就记住这件事儿、
嗯，
你知道它是怎么 work 的。
哦、
嗯，因为我你刚才说那个就接受自己这一点，就是我在最后一天第十一天的时候，我早晨在。就吃完早饭我也是挺开心的，就要走了，不是就特放松，然后就是那是我在庙里一共哭了可能三次，那是第最后一次，就是我突然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我原谅你了，就这个声音、
嗯、
然后这个声音一直重复，然后哇我就特别感动。
你是直接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吗？
嗯，就是类似我自己不是特别一样，对、
嗯，
但是就是一个挺明显的，这当然可能，比如说我现在不冥想的时候，我脑子里有这样声音，我可能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对一切都是一个观察的关系，
嗯、
所以我就我不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声音，
嗯、
就觉得反正我不知道它哪儿来，反正就有个那么强烈的声音、
嗯，
然后我就感受到一种很强大的那种原谅的能量。然后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哭，就哭特别爽，就是所以我特别
能
够
理解，
特别能理解、特别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原来也是跟你那种挺像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你要改变什么性格缺陷，就算有可能也得先接受。
对，接受是第一步，你才可以去改变它。
对，你都不知道，
你
都
无法
没有正视
它。对，
对，对，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你会去修饰，或者会
对，会给自己洗脑，告诉这些
讲故事。
对，
嗯，
真正的去它是什么，以它是它本身的这种形态去接受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那你，
但也是很多人都完全无法意识到或做到的。
我有一个特别 practical 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如果一个人跟你有个饭局或者第一见面，就是说让你介绍一下自己，你怎么介绍呢？就我现在就是我困扰我多时的一个问题。
真的我也
不知道怎么介绍，
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真的就是最近很多人就这样问我嘛，然后我就左右看看我的朋友该怎么介绍我自己。
对，我也处在一种状态，然后我就有点 confused。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无所谓。因为我现在我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就是，其实咱们都太狭隘了，就把一个人就是你要介绍一下自己，大多数人就是说把自己职业说出来，这些
工作
就完了。
嗯，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仅仅就是这样的一个 title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profession， 它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立体的，特别像咱们这样子的 写稿青年，什么都做，或者段时间就是想不做也就不做了的人，
项目制的人
生，对，是更是很难去被定义的。但你就说啊 ，summer 网红，那网红就说吧，说网红，我觉得也没什么所谓嘛。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很开心的经历吧，就是我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是独立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他在我没来之前，别人说啊，那个我叫一个小网红过来跟咱们一块玩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哦，你来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就是坐着特定那种鼻子，然后背着 LV 包包，
我没见过你。
对，因为这些人就是对大多数人可能对网红第一的想象，
就是他们听到网红的那个印象是那种。
对，但是你不管被加载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也好，或者属性也好，但他认识我之后，他跟我说。对不起，就是我狭隘了。我以前以为网红是一个那样子的人，但是遇到了你之后，我对网红的理解会不一样，因为他就是有影响力的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些有趣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够了，没有，当你别人真正认识你的时候，他不会与只是把你放在一个名词上吧，他还是会你是谁而去认识你或者喜欢你，
我那天。还我就是就不是那天就前去年了的，就参加了一个我很少去那种 social 局，但是有一个朋友叫我去一个就是就是一个正儿八经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私人聚会，然后呢就搞挺正式挺 fancy 的，然后大家就是还是会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尤其是这些男的，我就是为什么就都是中年男子啊，就是40岁就30-40岁那种，我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比如说我是一个爸爸，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有小孩，但是因为我在以前的就是美国的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身份，
对，是的，
然后他们非常喜欢谈论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就是周一上来肯定就是说我周末带我小孩去哪儿怎么怎么着，就是或者是谈论，就是他每天早上来办公室会谈论半小时，他们今天早上健身都做什么动作，就是然后或者是假期他们去爬了什么山呢，就这种。但是我觉得，但是你想，其实，在生活中，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妈妈或者我是一个爸爸的话，他其实你要说女儿、儿子这个可能还弱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爸爸妈妈的话，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至少不比你的工作这个身份更差、更低，对。但是没有人这么介绍自己，没有人，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每个人都非得。
这就是一个社会行为对大家的一种影响和定义吧，因为咱们现在在一个资本的世界里，所有跟资本有关的一些定义或者 title 会被大家最直接的想到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会有很多人就是可能网红那是另外一种，但是会有很多人知道你这职业之后就表现出巨羡慕吗？
所有人，听到最多的一句，所有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有下辈子，我就像你这样活着。
你说这辈子也可以啊，也不难。
有朋友说没有下辈子，
就是他们羡慕什么？就是你可以到处玩。
我不知道。我记得我有一个希腊朋友，他总人挺好的，他就是我们一起晚上喝酒。然后我就说我就不怎么爱喝酒了这几年，然后他说我明白你为什么不爱喝酒，因为我们都需要通过喝酒来释放自己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吧，你已经不需要通过喝酒来这样释放自己了，所以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我这样的生活是他们梦想中的，其实他们可能不太知道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就我经常有时候会挺崩溃，因为比如说我同时要在路上工作和生活，然后就是首先一要完全的放空自己，接触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文化里边，要在这里从零学起如何去生活，它的这个商店在哪里，我可以买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包括怎样去跟当地的人去接触一个新的文化，并让他们去接受我，然后同时我还要在想下一步我要去哪儿，有的时候就经常大多数时候可能都不知道第二天我会住在哪儿，我会生活在哪儿，就是再加上你还有其他方面来自工作的压力的话， 就是每天都要面临这个双重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如果出去旅行制作一个行程，这其实是挺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情，但对于我来说这可能就是每天或者就是每一段时间都要想的一件事儿。嗯，所以就是这方面的时间消耗成本其实还是挺大的。
嗯，
当然了，这种不安定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缺失，还是心理上还是有蛮大压力的。
嗯
嗯，所以我也在想过一段时间要不要稍微停下来半年或者一年这样子的。但大多数人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被社会约束在一件事情上了，所以他们可能光看我的状态会觉得我是没有在受这些事情约束的。
嗯
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嗯
嗯，
就是你最不喜欢的这个生活方式中的点是什么？就是因为听起来其实每一点啊，比如说不安全，
嗯，
那可能有一些人，我其实还真认识几个人，就是他可能出于就是说成长的原因，
嗯，
他反而很害怕安全感。
嗯，
就是我有朋友是那种特飘，但是他那种飘其实不是他的自我选择，是因为他从小他的父母就带着他比较漂泊，
嗯，
然后他很真的是他很不习惯 settle down，
嗯，
甚至他很恐惧在一个地方 settle down，他很恐惧一个稳定的恋情，会有这样的人。对，
我也是比较
什么就恋情这一点我懂。对，那个你是因为选择太多。
不是，我是有一个挺大的问题吧，我挺难跟别人真正达到一种特别 intimacy 的一种状态的，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总会觉得无聊
啊，
总会就是哦，对这个无聊失望了。对，所以我是在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避免这件事，我觉得其实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事儿。我对于我来说也是我目前比较想去努力发
尝试改变
的，但不是尝试通过一段 relationship 来改变，是我觉得我心中肯定是对人类的期望值有点过高。我要降低一个就是人类有趣期待值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会不会比如说你在路上遇见了一些人，然后或者某个人吧，他特别有趣，其实你也会很害怕如果你跟他长期相处
会的
就无趣了。
会的，嗯，
我
会有这种恐惧。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遇见特别有趣的人，我想要跟他保持距离。
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太熟悉了之后，他身上那些有魅力的东西就丧失了，然后我会对自己很失望。为什么你总是看到这些让人很失望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陷入一种就是社交，首先我特别理解你刚才说喝酒，我最近也这样，就是越来越就无感对喝酒这件事儿，就没那么想喝。然后有时候去大家喝酒，我就点茶，就因为我觉得
咱们身边这样的人其实挺多。你看张继和黄慧俩都在点茶，
是吗？
他们俩不喝，他们俩不碰酒精。
哦，真的？
嗯。
哦，但张继碰别的，黄慧啊。那个对，所以我挺理解。但是我以为我是因为年龄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有身边的人因为酒精没有那么的就比如说你缓不过来嘛，你喝多了第二天缓不过来，我以为是这个原因。对，然后我在社交上面就是陷入一种，因为就是越来越就是接近就是比较舒适的那个自我，就是你知道自己就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我会去就是真的是避免一切我觉得无意义的社交，然后尤其是人多的那种。然后呢，我现在就觉得
其实人多的那种，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比如说录播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方式，因为有一些人就像我刚才说，有我觉得他有意思，然后我觉得我能跟他在播客里面聊得特别带劲儿，然后特别特别精彩，但是我录完播客之后我可能就不想跟这个人在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不是所有人啊，会有一些，然后而且
原因是什么呢？害怕，
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录完播客之后，然后我跟那个嘉宾就在阳台上抽烟，就他抽烟，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什么话可说，然后当然我也挺 comfortable 这个沉默本身，然后之后我也没有再想联系，就是因为也没什么特定理由，你说咱俩就是没事儿 catch up 喝一杯这种，我以前会这样，但我现在也不想这样了，我可以比如说再过一年跟他再录一个播客，这个我可以，但是如果是平常的时间，那我更 prefer 就是说我少点儿这种正常的社交，然后我可能多跟自己待在一块儿，或者多跟家人待在一块儿，然后我的反而就是比如说录播客变成我的一个社交方式，然后我也觉得挺 OK 的，因为这样我也可以还是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而且跟他们产生深度沟通。
对，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交流。
对，当然可能有点恐惧，就是说生活中，就毕竟一个人有意思的点其实是有限的，
是的，
然后包括我说抽烟的那个朋友，其实他的工作本身我觉得特无聊，然后我还经常说他，我说你做这事儿真的是，我说有什么价值这个事，但我跟他在播客里面没有聊他的工作，对，然后我就可以去，所以一个，那而且可能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一辈子其实也就这么点事儿，然后你聊，比如说我聊两三小时，然后 that's it， 然后你在生活中又变成了很日常，然后很当然也很真实的，
就是又被这些平庸给冲淡了。
对，
我比较害怕的一点就是冥想它教会的是让我们就 de-attachment， 然后这种 de-attachment 其实你控制不好它的微妙程度的时候是一件有点恐怖的事情。就假如说你连身边的人你都开始可以有这种距离 detach 的时候，那我们又真正在乎什么呢？这还是
我这点比你更恐惧，我女儿啊，我家一个就是挺而且特别好的一个家庭，然后我那天有跟我朋友聊，他就问我在尼泊尔那段时间有没有想家人，我说实话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画面过来，比如说我女儿很可爱怎么怎么跟我说什么，但绝对不是想，
绝对不是想念，
而且就是我大概到中间第五六天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有一天我觉得挺魔幻的，就是我如果觉得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说，其实你不是一个妈妈，你也不是一个妻子，你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身份，你什么在北京怎么怎么着，就是这都是一个梦，然后你其实什么这些都不是，然后你可能是另外一个身份或者你没有身份，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你告诉我说我从这个地方走出去之后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和那些人在一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我特别 OK， 我就是觉得，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感觉挺奇妙的，
我也会有这种
感觉，就
感
觉很遥远了，那个身份已经虽然只是不到一个星期那个时候，
对，我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会被这种感觉有点吓到，虽然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确实是通过冥想慢慢去接近的一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在冥想的过程中就像第一次跟我老师对话的时候，他说你有一些个体认知，但是你有一些非个体认知，就是我在排除我这个人他的一种存在的一种特别执着于我这个个人的个体性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冥想过程中就觉得我身体断层了，我就感觉我的手不存在了，可能胳膊这儿有一块还存在，但是有些连接点我已经观察不到了，我就跟老师说我手没了，但是很奇怪，因为我知道如果睁眼我手还是在那儿的，然后我记得当时老师太厉害了，他就给我画了一个图，就画就是画一个杯子的形状，他问我这是什么呀，看半天他画不太好啊，我说这是一杯子，他说对，但这其实就是点和线，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重新消解，你在重新的去认知这个世界，所以你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咱们对于这种 de-attachment 也是这样子的一种经历，这样的一种过程吧，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个体的存在的方式已经产生了质疑，对我们身边所有跟它连接的东西也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会往更成熟的方向去发展的，
会不会像悉达多一样，就是最后还是会远离
他，我觉得也没有远离吧，他把那种爱放在了更 宏观的东西上，因为他以前是不爱世人的。
嗯
嗯，后来他真正自己经历过之后，他理解，他也同情世人，他是带有一种悲悯心的。
嗯，
我觉得，嗯，所以那块的情节设计的特别的好。嗯，没有这一刻的话，我觉得他不会真正的开了。嗯
嗯，
对，我曾经问过咱们老师，我说咱们这儿开过的人多吗？
哦，我都不敢问，其实我很想问。
老师说咱俩不应该谈这个。
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是为面 business。他其实特别幽默，
嗯，
你问他这些话，他是可以很机智的回答你的，啊，
确实很多人，我后来才感觉到，那些就是比如在那几个月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我就是佛教徒，因为那个我看他们很多人就不用看那本就能唱那个，而且是第一天来了就能唱。我觉得那些人
啊，
就是肯定是信，而且就是礼仪什么的，就是都挺在行的。
对，还有很多就是一看已经出家了的人。
嗯，哦，是吗？
对对对，
你是说穿那个衣服，还是说普通的那个？
我去的，反正就是有已经剃度然后穿衣服的那些。
哦，我去
的
有一个，
嗯，因为就是 Sally 他也会去其他的庙里边去做这样的 retreat 的。
哦，是吗？
对对对，
还能这样？
对对
哦，对，因为他在这儿工作。
对，他不买那点，不买那点修行。
懂了。OK。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挺想开悟的，就在这儿不开悟不走的那种。
对，我觉得就好多人都不开悟不走的那种。
真的真的，对。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而且我感觉就是那是另外一种执着。就是当你特别理解了解这个东西整个什么十六个阶段什么，然后你特别了解，你又冥想很长时间之后，你肯定想
会有这种执着，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执着永远不会开悟呢。
嗯，我也觉得挺危险的。
嗯，这是必须要第一放弃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还是太有我执了。
嗯
嗯，但挺有趣的，这次我在西藏也就是老想去跟那个活佛上师什么的聊。
西藏有冥想的地儿吗？
他是不会对外公开的。
哦，
嗯，一般我了解一下他们的系统啊，因为我去找了几个上师，就基本上每一个庙，比如咱们去朝拜这种大昭寺的这种庙，他是上师是不会住在这种庙里面的。
嗯，
对，他们一般都是那种深山里的或者那种修行院，然后他们就是直接上山了，可能就可以一下隐居个二三十年。
对对对，我是只在书里看过这种，我是很难想象
的。嗯，然后我是就是亲自去拜见了一位，而且本身那位上师可能很少会在，但是我就是反正就
你就冲过去了。
对对对，我就冲过去的过程又是一个特别无知的那种。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因为我当时老问我的朋友，就是说那个我看那书上好多人说看你飘起来了什么的，我也不
知
道。然后那人就哎我见过。
哦，
对，因为很多我问很多西藏人，他们就完全不信或者不可能啊什么的。他说那个我们那块的上师，然后就是求雨的时候就飘下来，然后我们在野汪汪一看，然后使劲拜啊什么的，我说人真厉害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一定要去你的家乡去找他。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也不是想证实他可以飘起来或者怎么样，执着这件事情。我
你这是不是一种职业素养啊？就是
对对对对，就是那马可波罗和那法国女探人家都看见了，我就是我怎么能不看见一下。
作为一个网红，我必须得
作为一个网红，我一定要对大家见识一下。
对对对，
对。然后呢，反正我就去找他了。而且我觉得西藏就是能找到一个这样子冷门的一个东西，还没有被其他的文化践踏的这样的东西，
还没有成为景点，就是大家都来看。
对，还就是慢慢在变难吧。
嗯，
对，所以我就还挺想去看，就是挺想去找他的。反正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那个我就在那个庙里问，然后我拜见上师，反正我去很多其他庙，人说那上师在修行，或者上师不见女的。
哦，
啊，然后那位是日喀则最大的上师，就整个那个区域最大的上师，就是，
哦，
就还挺被崇拜。然后他那一个山路，就如果大家知道，就是上师下山那条山路是被得水泄不通的。
哦，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就没有人去。然后我是从山上的那个小村，就是我朋友的那个村庄徒步走下来的。然后说就是在蓝皮尼学那一套，就是你要去庙你虔诚你走过去。
走了多久啊？
走了两个多小时吧。 啊那就是基本上都是下山路，所以就是还好。
就背一包就去了。
对对对，当时我就是身上所有的行李，嗯，然后我去了那儿，就他们说你去那上边找老师，那个老师的管上师的管家，然后就是。当时那个门是锁着，当时发现挺奇怪的事儿，那个门就是里边的那种木头的那个栓是拴住的，我敲门没人那个什么，我就敲门，然后那个栓可能没拴紧它就开了，
哦，
然后我就直接进去了，
好呀妈
呀，然后进去就俩尼姑跟那儿，然后我打上我要拜见上师，然后尼姑就你小点声音进来，待会儿上师在看书，
哦，
然后我能见到上师吗？能能能，你先等会儿啊，我们就汇报一下。然后反正就是跟上师聊，上师就是很谦逊，他也不在乎那种就是理。
他是汉语，他说汉语吗？
他说的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俩的沟通非常困难
啊。
嗯，只要问他一些问题，就是解释不了。对，但他就是有这点我其实挺震撼的，然后就是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他们都看你漂亮了，
你可真行。这种找抽的问题。就是
对，他说谁说的幻觉，我说我刚刚问你旁边那尼姑，他也说你漂亮了。然后那个谁说的，都是幻觉，我不能。我就帮他们求求雨。对对对，然后他说你早下来了，我说嗯，你也没高反，我说没有，然后就给了我瓶红牛。然后旁边那个和尚就惊了，他就一直说快给上师磕个头，让我给他不停磕头，让我给他跪下，你知道吗？然后说好好好好，我尊重你们的礼节，嗯，但是你能感受到像他这样的修行之人，他是根本不在乎这些礼节的，他也不在乎你问的任何问题的。
是
嗯，他是在一个嗯很高度的平和的状态里的、
嗯、
但是我也曾经问过他修行的内容是什么，但他说他在隐居山里的时候他主要是在看经文，他在研究经文，
嗯
嗯，但我不太相信他在跟我完全说实话。
那是那是。他我觉得他说幻觉也没错，
嗯，
对吧，因为毕竟是你看见、嗯
对,
对嘛，就是那是你看见
的，这确实是哈，咱们本身的视觉其实也是一种，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幻觉。
对啊，就算是人家真漂亮、嗯、你那也是幻觉，
是
就是你的视觉幻觉，
是我们视觉幻觉。
对，人说也没错，
他们都出现了幻觉。
嗯，
我说那整个村的人都说你费劲啊。
嗯
嗯，
然后呢，就是你跟他聊，就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聊了一会儿，问他一些问题，包括转世什么的问题。嗯，他都
转世他怎么
他都给予了否定，
都是幻觉。
嗯嗯，我怎么给你解释呢？这转世这种事儿，反正我没有上辈子的记忆。嗯，他是这么说的。
天哪，他怎么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好，
所以我觉得就还挺 humble 的。
嗯，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因为他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他是自成佛，他不是转世。
哦，
所以他确实是没有上辈子的记忆的。
哦，
嗯，就是以他们的观念来
说，那他们怎么去就觉得这个人是多厉害多厉害？就除了看见他飘起来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界定划分的。其实，嗯，
但
是他们佛教里边的上课的体系是有一套自己的章法的。
是，嗯，我看了一下，就是。就是马哈希，还有就是包括咱们那地儿那个老师，就是咱们老师的老师嘛、
嗯，
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挺重要的学术标准的。
对，有学术标准。
就是你得真的是把那些东西全看过，然后人家问你问题，你得知道这是引经据典啊什么，你得知道怎么回事。
嗯，咱们老师其实平时在自己房间里也是一直在看书的，
是吧？然后巨多书，
嗯、
就是巨多要看的那个，
嗯、
特别复杂，好像是、
嗯嗯，是吧？
就你想象一下，就好像让你把那个。嗯，就是比如说所有的古文、
嗯、
就是你能够看到的古文，或者是比如说唐诗五百首加上宋词多少多少首全背下来还得理解，就这种，因为他们很多是就是要背诵要记忆、
哦、
嗯，就是还是挺学术上我觉得非常非常难、
嗯、
所以我看之前就是比如说他缅甸选一个庙里面，比如说这个人要死了，下一个人要是谁，就当然你得开悟，但是开悟这个标准很难说，就我觉得他们最重要
的标
准
是很难说。我刚刚以为就开悟就那一瞬间就完了、
嗯、
但其实不是，
其实
是
on and off 的。
对，
嗯，
是，就是你开悟了之后你就下来了。
对对对、
所以他会在庙里他们会说希望你永远可以 return
对，
在那个感觉里，
对，
啊，
然后那个所以他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学术标准，就是说你得能够担得起这个责任，
哦，所以他们在不停的看经文，
对对对，他们还是有挺严格的，不是说你。就是谁都是六祖慧能，然后一个字不识，然后就怎么怎么着，那是挺神话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确实挺神话的。
然后我之前也认识过，就是，他不是走冥想这一套，就是，但是他是另外的一套，反正也是算修行吧。他就是跟我描述过他开悟，就是其实是某一种感觉，但是然后他之后他就跟他的老师形容说感觉，他的老师说啊，你到了那儿了，就这是一个礼物。他之后也很难再回去，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偶然，他不是那种严格训练，他不是说我想
的，
啊，
真的吗？
然后就他的老师，但是他老师知道他到了那儿或者没到，他老师说，嗯，你到了那儿了，你就是你见过了，然后这是一个礼物，就相当于你就是让你见一下，然后他就对于他来说，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不代表他能永远在那个
是的
状态里面，
这还挺神奇的，好像就是能偶然遇到的这件事情。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就是所以是特别被 blessed 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就是除了西藏和尼泊尔，还有哪个地儿对你的影响特别深吗？就你不是追求去多少就集邮那种去多少个地方，
不是，完全不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会让我更感兴趣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今年已经在西藏待了两个多月了，然后马上我又要回到尼泊尔再待三个月，所以就是其实这两个地方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会就是集中式的会更去深入了解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去西藏和第二次去西藏的体验和感受力已经又完全不一样了，对，其他地方 我觉得真的太难跟这两个地方相比了。
哦，是吗？
对，因为，
但我看你的 vlog 非常精彩，对，
会非常难相比，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我每次都觉得最难离开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一遇到新鲜事物就会特别兴奋，要去一个新的未知的地方就会特别开心的人，但是每次我在离开这两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在飞机上一个人特别的难过，就感觉我以前曾经太多次离开过这个地方了。就不太想再走了，会有这样非常强烈的感觉，
就是让你一直住那儿，你觉得很 OK 的那种。
我觉得其实还挺 OK 的，但我可能会就是偶尔想出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吧，对，对，反正挺奇特的，会有，网上也会有网友说你相信转世吗？如果你相信的话，我会觉得你以前上辈子是一个西藏人，甚至藏民也会跟我说你上辈子是一个藏族。
他为啥会跟你说啊？
谁知道呢？反正不用负责任的，随便说呗。我觉得，
但很有可能呀，很有可能。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我对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区域都会有非常强烈的感情。
所以你觉得你拍这个纪录片，就除了个人之外，你会有一种就是想要去让更多人了解他的那种感觉吗？
我刚开始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的社会和生活里，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智慧，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学习的。但是慢慢这种想法其实就减弱了挺多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感受，在如果你现在就是你抽离开一切，就是你在一个北京的语境下你去理解它的话，你是很难真正感受到的。而且就是慢慢的，我曾经想的就是那些雄心壮志，就是大家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呀，或者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这种东西在消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本身中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对这件事情整个的理解也都不一样。
就是你即使如果一开始有个目的，它一定会被改变。
对，
就没啥用。
没有什么用。
那就是，所以你现在如果就是非得让你描述一下自己是谁的话，就是除了拍这个纪录片，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在伦敦，是吗？然后就是那个vlog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书单上不也写吗？我觉得如果我的名片上写的话，就是 summer 流浪汉，然后没了。
就想起我那个从庙里出来，然后跑到那个那景点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我特害怕人多，然后在那个时候嘛，
嗯，
然后就找了一棵树底下，我就躺着冥想，然后睁眼就是另外一棵树底下两个流浪汉，然后我觉得就是一样的，
嗯
嗯
嗯，
然后特别亲切，就是看见特别亲切，
嗯
嗯，那个状态其实就当时的状态其实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嗯
嗯。那你做这些事情都，就现在哈，就是都不会去考虑它的商业目的和商业价值吗？
我觉得肯定会，
嗯，
因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现在。在这公开节目里说好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很直接，有些东西是需要让我生活下去的，
嗯
啊，然后对这种东西来说，最直接、最有效、最高效的方式，我会尝试去做，但是触及我原则底线的事情，我不会做，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所以现在可以吗？可以让你就是说自给自足，保持这种生活方式？
完全可以，
嗯，
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可以。一直都可以，嗯，但这两年可能经济形势不太好，有点下降。
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摄影吗？是
以前
摄影工作室吗？
去年为止都是，今年有所改变。我觉得经济形势的冲击吧，对去国外旅游、在家旅拍啊，这个相对就是门槛比较高的行业，就是刷下去了一大批客户。
嗯，
再加上我可能现在主要精力也没有放在那样，比如说去做一个。旅行博主提供自己的优质的内容，再去做一些，对于我来说，我需要一定比例的商业内容，我不能全部只做商业内容，
嗯，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200%投入精力和时间的那样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你其他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成比例的下降。
那就是旅行博主怎么赚钱呢？
就是通过 vlog 嘛。我现在主要是 vlog，
是就是赞助还是广告还是？
大多数是广告目前。
广告，
嗯，
就是植入型的，就是你比如说在里面你会，
哎，你没有看过我拍的广告吗？
我看过一个那个照相机的那个，就是你在海南岛的那个，那个算广告吧？
那个是，
那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太自然了。
对，因为来广告商其实是非常会选博主的。
哦，是吗？
对他们，
我以为他们挺傻的。
嗯，我觉得来找我的可能不会是那样子的，因为他们会喜欢你这种风格。然后就是当你自己做的内容已经成了一定风格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尊重你这种风格的。
啊，
然后比如说有的客户群体，他就完全不会选择我。就选择你的人，就是喜欢你这种内容的，并且是希望得到更多继续这样子的内容的人的。
但是他去衡量这个东西，比如说应该给你多少钱，是看你的粉丝数呢，还是其实没有那么相关？
嗯，
还就是比如
是一个整体吧，
嗯，
因为他肯定看的是粉丝量级，还有一个粉丝粘度，你的阅读量是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估值，
嗯，
大概会有一个其实比较标准的一个社会就是市场价格的。
OK，
嗯
嗯，你的粉丝主要是在微博上是吗？
主要是在微博上。
哦，
嗯。
但这点其实让我觉得挺困惑的，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微博，就是 as 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商业生态的话。
Tell me about it。
嗯，就有点已经有点就是那种生理反感，所以我
生理反感的，
对，就是我打开它我就觉得烦，就那种
是吧。
嗯，我看到它我就觉得烦。对，然后但是我没有关系，我不在这个生态内嘛，但是我可以理解其实很多像会这样的，比如说他是视觉系的这种，KOL， 他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嗯，
国内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嗯。
微博现在是一个有点不太健康的平台，
嗯
嗯，就是平台的控制方向一方面吧，还有就是大家的需求也另外一方面，嗯。但是我觉得比微博更不健康，让我感觉是抖音平台。
哦，
对，因为这次我去西藏，我也写那个故事，就是我真的是在我觉得世界的光源尽头，就是最隐秘的一些地方，在喜马拉雅周围，
看到别人刷抖音吗？
整个面馆的藏民全都在刷抖音。
天哪！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手在吃面，一只手在刷抖音，而且藏族女孩的抖音就已经完全吓到我了。他们像妖孽那样扭一下，就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这种风格的。
为什么？
就是被一种大的文化潮流一下给吸住了。
哇塞，我觉得这个
我还真的挺
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当时去拍修丽可的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山南很偏的那边去寻找游牧民，就游牧民基本上已经慢慢慢慢的消亡了，你很难再找到他们了，因为大多数人都希望稳定下来。
对，
我也去找他们，因为我也觉得游牧这种生活，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现代的游牧民，我觉得这个生活还是挺累的，
嗯，
所以我想找他们去聊聊。那帮人
啊，我们不太想游牧了，我们很累，就过两个月就要换一下帐篷，很累的。
然后但是他们说一句话，就是这只有藏族人可以说话，但是为了我的牛好，还是坚持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人就是在尝试的去稳定下来了。嗯，
我觉得就是在我这次冥想之前，我对抖音其实是一个挺 mix 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一直在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比如说他对人的注意力啊，或者是上瘾啊，就这种机制，但是我 somehow 我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在新兴行业喜欢接触这些新的科技的人，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不是我会想的比较狭隘，会不会它以后发展成一个另外一种，就比如说它先比较恶化，但是后来发展成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机制。然后呢，我也会觉得说我还是可以从抖音里面看到一些比如说新的东西，就新的东西，
这就是它的生存力啊。
就是而且我在想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因为之前不是有人就是也有过一些报道出来案例，就是说比如说他对于教育行业，比如说直播，不是抖音，是直播，对于一些比较偏的地方，那他也可以去看好的老师的这种教育，或者是把这个东西再去降维，让你去接触到我，所以我就在心里面就在 debate， 对，然后我还是不太想去拒绝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我从庙里出来，我就把抖音删了，
真的吗？
我真的删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一方面是比较单纯的，就是从注意力和这个上瘾机制上来说，我觉得真的太就是没法控制，就是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太可怕了。就是而且它会给你形成了一个影响，就是说让你的注意力真的是越来越碎片化，然后你不管你在抖音上花多长时间，它会影响你对于正常的现实生活中
时间的认识，
就是你会变得很 agitated， 然后你比如说你坐着吃饭的时候，就是你很难就是真的就是只是在吃饭，你洗澡的时候，比如你泡个澡，你可能就是想看点什么，你很难就是我就是在泡澡，我感受一下我的泡澡，就是其实已经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它一点都不 suffer。 对，你跑步的时候，就是你说你不听音乐，我只是在跑步，这都很难。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出于对自己的那种就是不信任，我把它删掉了。但是我在再去观察和回想起你说的这些点，我觉得真是挺可怕的一个东西。
是的。
我觉得对于小孩儿，对于这些我当时有一种，我脑海里我在尼泊尔的时候，我也看到人刷就是短视频，我当时有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发现尼泊尔这种比较穷的地方，包括去南美，他们特别爱喝可乐，就是甜的东西，而且我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一个，比如说长期在一个很破的地儿，然后我吃的也不太好，然后又特别辛苦的时候，我也想喝可乐，不管它多甜，我就想喝可乐，然后对于甜食会特别的那个，就是喜欢
sugar high 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说抖音这种东西其实它最后会区分出阶级，我觉得它就是 feed 给穷人，然后会让他们越来越就是穷，或者是越来认知和注意力就越来越差。我觉得它和可乐是一样的，就是越穷的人越爱喝可乐，然后可乐又变得越来越廉价，然后越去 feed 他们，然后他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哇，我觉得这个我当时就觉得抖音是可乐。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挺可怕的，就资本主义的一个作为一个商品来讲还是挺可怕的，
还是非常可怕的。
嗯，
而且我在想就是抖音的视频内容它同样是就是 user provide content， 就是有 YouTube 这样的平台，当然 YouTube 这样的平台就是它可能视频更长一点，机制上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出现来的情况还是跟咱们现在抖音上的内容整体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觉得这个跟整个社会形态等等等等的还是有非常强的联系的。 嗯，然后其实也能挺能反映一些社会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它在慢慢慢慢的分类人吧。
嗯，
其实从某一种方面来说，
比如说抖音现在它开始有那种长视频，就是1分钟到5分钟的那种。
嗯，
其实这种对于你们就是做 vlog 的人，是不是已经挺模糊，就是挺 OK 的？
嗯，
就是对吧？因为你很多剪出来也就这么几分钟嘛。
嗯
啊，
嗯，
然后它的传播机制对于一个 vlogger 来讲，我觉得是不是会比其他的好一些？因为别人是更容易刷到你的那个。
嗯，
嗯，
对，对于我们就是对于我们 vlog 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想去做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可能确实是一种 AI 的就是计算机制，就是会更容易被人看到，
嗯，
你的影响力或者你的曝光度会在短时间内会达到一个比像微博这样的平台更好的一种效果。
但是你也没想过在抖音上做？
对我来说就很纠结。比如说我做一个 influencer 也好，或者你管叫网红也好，我会有我自己很多的其实纠结在里面。
嗯，
因为就是作为一个 influencer， 你最大的一个赚钱渠道就是你在怎么说呢，带动一个产品的销售吧，就是最直接的来说。但是我是对产品和消费本身都带着非常大质疑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经历一些事情必然会导致的一些东西。
嗯嗯，对，
所以就是从很多的心理上来说，我可能并没有这么信任这件事情。而且最害怕的就是我会看到很多其他的 influencer 做的一些事情，让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产品。嗯，但是同时这个是我也是可以继续坚持做下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就是我知道我肯定不会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互联网上需要一个反向的声音。
嗯
嗯，我是，所以这也是同时让我很纠结，但是也是我的一个动力之一吧。
嗯
嗯
嗯，我之前在那个南美就是徒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巴西的旅游博主，他应该在巴西已经算是就是整个巴西前十，但是因为巴西就挺穷的，然后那个就是互联网什么的都很差，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就是他其实也挺窘迫的，就是然后他就是那种原来是就是那种富太太，然后后来离婚了，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收入，他就开始做这件事儿，然后就还做得挺好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其实对于他来讲，就是，赚钱基本上很难，就是，
是吗？
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这些成熟社交媒体平台，他主要还是通过blog， 然后在那个Google 上被搜到，或者是对，反正就
是
要靠搜索，他们没有什么这种推荐机制，然后他主要的那个好处是很多高端旅游会邀请他，然后。他去给人家弄一下，确实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徒步已经算当地最好的了，就条件最好的，还挺贵的，然后这种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包很时尚的什么，就会可以请他去住很好的酒店啊，然后这种是一种，就是包括现在中国好像也有那种，就是你会经常看到他分享好的酒店，就五星级酒店。
携程以前邀请我做过，就
是
五星级那种酒店的体验啊，然后写文章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一般就不会做特别多，因为他们都一般都是资源置换吧。
嗯，
对，我做互联网，假如说要谋生的话，我不可能做太多这样子的置换，因为我平时假如说我想去一个目的地玩，我自己就去了，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因为他会给你很多限制嘛，比如说你只能在那三天，我可以想那待一个月呢，那我还自己赔钱过去，
Okay.
对，所以这种我做的会比较少。
那你现在就是，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幸运吧，因为就我当时在英国做工作室的时候，我也就是英国的客户资源和中国的客户资源我同时在做，单做一方我觉得可能都会比较困难，对于我来说。
他们什么需求？就是说我要去旅游，然后你帮我拍照？
没有，以前我在英国在伦敦的时候，我就主要做英国婚礼，英式的婚礼，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
在婚礼现场摄影吗？
对对对，有很多人会很喜欢我风格，所以就是当时整个英国我都会去。
哎，我跟你说特别好玩，我就是今年我去参加了一个法国，在我朋友在法国，就是中国人，法国办婚礼，在一个城堡里面，然后我们就在那讨论那个摄影师跟中国摄影师有多么的不一样，就是而且我朋友其实他还有点就是 就是举办婚礼的人他有点不满意，就那个摄影师特别好玩，就是当时就是有唯一的一个机会大家拍合影，就是他们的婚礼刚刚就是那个仪式刚刚结束在一个草坪上，大家都在穿的也挺那什么的，不就拍嘛，也没有别的场合了，因为在然后就晚上了，就是那种晚宴了，就没办法拍集体的，然后就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儿，然后大家就把那个摄影师叫来，结果他就巨快巨随，就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他说拍完了，然后的那个新娘就说再来一遍，然后大家就又拍，然后他就又就是很快说叉叉叉就拍完了，就是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但是他对于很多就是婚礼的一些就是别人都看不到的细节，他反而特认真的拍，比如说就是小孩
是、
就我女儿当时在那吹蒲公英，他对着他拍了无数张照片，就是
我也是那种摄影师，
哇，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法式摄影师好不一样，
这也不是法式摄影师吧？我觉得也是社会需求所决定的，比如说我这次也拍了一个法国婚礼，就是我今年我肯定不拍婚礼了，但是我就是拍了两场婚礼，都是为我朋友就是友情免费去拍的了。然后我是拍了一个法国朋友他们在意大利的婚礼，他们会直接跟我说我们不想要任何这样子的摆拍合影，包括我在英国也会有我来找我，因为我的风格本身就是比较纪实性的，他们有80%人都说我们不想要拍这样子的照片，100%人都会说我们想迅速把这些就是交代作为一个任务给父母的任务然后搞定，然后我们更喜欢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拍的那样子的东西。对，是大家对这个摄影的理解的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当然对于摄影师来说肯定是你在观察然后发现一些有趣的视角，那些瞬间肯定是对我们来说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他们是不是也完全不知道婚纱照这个东西？
他们完全不知道婚纱照
这是什么的。
婚纱照就是在婚礼当天用10分钟拍成的。
对啊，
在婚礼现场的附近找个地方10分钟拍成的。所以就是中国人去拍婚纱照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事情，他们都会庆祝你，因为他觉得那天就是你结婚了，然后出来拍一下照片儿。
就是看见那个埃菲尔铁塔底下有中国人在拍照片，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
恭喜恭喜，
对对对，那阵儿周总不是在那个德国天鹅堡拍了一组照片吗？然后后来我去那边的时候，那德国人就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就是那天我在那个天鹅堡前边那草坪上看到了20对新人在那儿集体婚礼，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是不是有一团一起来那儿结婚？然后但是我们天鹅堡又不做这种结婚的业务。然后登上他们的报纸，
哦，是吗？对，你给他们讲清楚了吗？你能讲清楚吗？这我也不太理解，这位你怎么讲的？就是原因。
所以我们有一个习俗，我们在结婚之前先得拍一套那种。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习俗吧？好像几十年前也没有吧？就是
啊，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
了
一个习俗
了。这习俗对我挺好的，以此谋生。
但是为什么你就是视频影就是摄影和文字都很溜啊？
慢慢练的吧。
但是一般这种人家都是科班出身，就是每一项都是这种科班出身。因为我最近有一朋友就是那个摄影，他算摄影师吧，然后他也拍 vlog， 但是就是在他心中就是还是摄影的那个就是地位是最高的，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是个摄影师。对，
我跟别人说摄影师只因为简单，就是摄影师啊，大家都理解。你要跟别人说 vlogger， 然后人家还得给人解释半天，就我会很烦这种解释，就摄影师就搞定了。但是，哎，我也不知道。
所以对于你来说，
还是慢慢的就练，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和方法，其实都是相通的。
但是有些人他会更，比如说我就是更。敏感和擅长文字，对，然后声音我也 OK， 但是影像我试过拍 vlog， 我觉得不 OK， 就是真的不 OK， 就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种表演的，就是感觉和欲望，就是镜头前啊，
我刚开始也没有，完全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太讨厌剪辑了，就是不是讨厌吧，就是说我觉得它占用的时间有点对我来说太多了，太 ridiculous 多。
但是慢慢。你会有一个自我的 熟悉的过程感觉之后，它们速度会加快的。
嗯，
而且就是你刚开始剪的时候，你刚开始拍的时候，你有什么都拍嘛。
对。
但是你剪过几次之后，你就会培养出一种剪辑思维，就是你知道什么是该拍，什么是不该拍的，什么场景我需要在这里有，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一种形式。
我看你之前有一个 vlog 是你在意大利就是被什么包被那个行李丢了那次，然后你我有一个印象挺深，就是你拍了一个你坐在桥下工作，然后就是你紧急的坐下来你就开始工作，然后它是一个就是迅速也就是几秒钟的一个快就是快放嘛，就是那个倍速放的嘛，然后也就那个镜头也就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一直放在那儿拍的啊，就是拍你那个比如说那个镜头你为什么觉得说是需要拍的呢？
我记得那应该快速的那个是一个我上火车吧，我从等车到火车来了上火车，
不是是你坐在桥下工作，然后你先交代了一下，你说我要有紧急事，我要开始工作了，然后迅速有一个几秒钟的就是夸夸夸就是工作完了，就是就这个镜头
啊，
就你还是记录了你工作的这个就在我看来很不值得记录的那个场景。对，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的主题的。
哦、oh.
对，然后当时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我很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oh.
然后我觉得当时那个场景是一个很有趣的侧面，其实当时我行李丢了、oh. 然后工作室也出了点事儿，我就是真的就比较着急，就需要蹲在路边解决，然后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不是刚开始才开始录，解决过程中我说哎，这个正好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
oh.
所以我把它加进就是录了一些加进来的，嗯，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概念去拍一个 vlog 的话其实就挺无聊的，
嗯，
就其实大多数人的 vlog 我也都不看的，
就是我感觉他们还是比如说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或者是我去特别的活动我先拍素材先都拍好，然后我再自己再剪，
很多 vlogger 不是
确实没有什么主题，
嗯，对，也不是自己在剪辑，就是后期有专门的剪辑，让他这些东西看的比较有趣一些。
嗯，
啊、
嗯，那比如说你最新拍的去南法的这个，就是你去了挺长时间的，就好多
一周吧，
嗯、
一周是不一周多一点。
你这个是就是自己玩还是有目的的去？
有目的的，但那个没有发在公众号，因为没看见。
哦，
对，我当时是给英孚旅游拍这个项目，
哦、
然后它就是本身有一些限制嘛。但是我会可以聊一下这个创作思路，是因为他们本身要拍一个他们的产品的概念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当地人带你去体验，你可以真正得到一些非常 local 的 experience。
就那小哥吗？
对，然后我就说我这个东西我要是在他们给我的就是这个预算条件之下我自己去南法玩的话是无法体现出来的，或者是我无法跟我自己平时的 vlog 或者跟其他旅游博主 vlog 区别出来的，而且它没有一个让我的观众可以信服的传播点。
嗯，
因为我的首先我不管做任何推广，我第一考虑的就是我平时跟我平时做的内容不能下降，它必须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标杆的上面，然后想 OK 在这几个方面的要求之下我要制造一个让广告商他们觉得可以吸引来观众，或者就是说吸引来让他们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他们就喜欢他们的东西，可以清楚的介绍他们的东西，然后第二就是同时我的观众需要看得有趣，同时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我的这个内容的含金量不能下来，这个三方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从这个考量然后去做一个脚本，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是想进来邀请我的朋友跟我一起进来，因为邀请他的话其实是超我的预算了的、
哦、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做其实是值得的，从传播效果和内容的就是质量来看，因为他本身他是我一直就非常感兴趣而且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哪个人啊？
Regis。
你就是视频里面这个法国人吗？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看那个正片、
哦、
所以你不太了解他，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naive artist，对，他是平时在街上捡一些东西然后把它们重新组装做成小的或者大型的装置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哦、
对，然后他身上有我看到的最让我尊敬的东西，就是他生活在巴黎这样的一个 capital， 就是这样的一个 metropolitan 里边，然后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抵抗消费主义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OK，
他在完全用自己的机制和他的生活理念去抗，也不是抵抗这些人，他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有意识的去抵抗，但是其实很多法国人都有这样子的思维。他觉得很多东西并不公平，我们不能随便的被一个这样的纸杯进行评价，大家就把它扔了。我跟他一走在街上的时候，他经常就是突然停下来会捡一些东西，或者就是在巴黎街头经常会有他们扔出来的垃圾或者可回收品，他就会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做一个 trash market、
哦、
他管它叫做 trash market，
他就在那个地方，
他在那地方就把这些东西重新组装出来、
哦、
他非常、
这个、
他非常有创造力、
哦、
当时可能把他们就几个拼成一个 logo 或者拼成一个就是创造成另外的一个形式。
OK、
嗯、你可以去微博上看一下那个正片、
就是、OK，
对，其实主要是就是介绍他的生活理念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是我所了解到一个法兰西非常有力的一个魂，嗯，就是法国人身上有一个这样子的质疑和思考，
嗯
嗯，因为他的这种 trash arts， 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在其他地方也都看见了，
嗯
嗯，是法国人身上，可能我在欧洲其他地方可能还没有那么直接或者那么浪漫式的体现。嗯，
我觉得法国人是特别自信的一个，
太自信了，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有个细节，就是我们当时去婚礼的时候有一个 nanny， 结果我没想到就是一特年轻一个黑人的法国女孩、
嗯、
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个传统是就是十几岁就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一个是带自己家的弟弟妹妹，一个是去给别人打工做那个 babysitter、
嗯、
所以他们的 babysitter 都不是老的那种，就是都是很年轻的、
嗯、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跟一个外国人说话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想到一个词儿，我会用中文说，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英文说，我会尽量用英文说，然后如果我用中文说我会特别不好意思
啊，他们都用法语说，
他们就直接用，他们就是想不起这个词怎么用英文说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法语说，然后说嗯，我不太知道这个怎么用英文说，然后这是我们法语词是这个特，我觉得他们对于他们的语言是真的爱，然后真的很自信，然后这种自信也体会在很多其他的方面。
嗯， 嗯，是的，
嗯，
是的，
嗯，
但我今天学法语的时候还挺崩溃的。
你还学法语啊？
啊、哦，我今天夏天本来是计划在巴黎待一个月学法语嘛。
啊，
嗯，就是后来因为奶奶就是临时回国，怎么着，只学了两个礼拜吧，但是就已经接触到了法语的一些让人非常崩溃的一些事情，嗯，然后比如说他们是有阴阳性嘛，阴阳性我先理解，就是比如说这个名词，这个椅子是阴阳性也就算了吧。
德语也是。
不，但他们就是整个句子里所有事情都会变成阴阳性的。但比如说，当这件事情两个连在一起发音不好听了的时候，这个阴阳性就可以变，所以就是法国是一个很优美很在乎这个表象很优美的这样一个国家、
哦、
就是这个发音不好听了，所以我们把它就变成阳性了。
哦，
就是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底线和原则、哦、
只要好听，
对，只要好听我们就变一变。
嗯
嗯
嗯，但是听起来，所以你邀请这朋友完了，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你这个广告主的就是要求啊，
嗯、
对吧？
嗯， 嗯，
就已经很像一个艺术的一个很艺术的一个东西。
对，但是我在做这个过程中，所以就会有一点纠结，我经常给自己挖那种坑。对，因为我觉得 Riches 的故事是一个应该值得被一个好好的30分钟的东西记录下来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我把它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商业广告的位置上。虽然他就我哥们儿嘛，我问他说这个片子有两种拍摄方式，一就是像你看到那个 vlog 那样，咱俩简简单单，你带我出去玩，这就已经满足客户要求了、
嗯、
第二种方式就是我想讲你的生活态度，
嗯，
你更偏向于哪个方式？其实你真正就是认识法国男人之后，发现他们其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特别那个荷尔蒙什么的，他们其实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体贴的一个民族。我接触了很多法国男人都这样、
嗯、
可能有 80% 的大多都是这样子的。他第一个反应像 Regis 那样看起来那样一个野人，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你的朋友，我来帮你，你怎么开心怎么拍。然后我说那个，但是我非常就是拍的人物是你，我非常想尊重一下你的想法，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商业片。然后他就是想了想就说，那我肯定倾向于第二个，因为这个是我的 message， 是我的 mission、
哦、
嗯，所以我们是选择了第二种拍摄方式、
哦、
嗯，但这种拍摄方式我把它剪到一个相当于5-6分钟的片子里，我是遇到很多困难的，因为我怕他的形象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
对，然后怎么去讲他的故事，就是我中途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考，什么面是 大家可以接受的，可以展现出来的，什么东西视频里要避免，我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考量在里面。所以这个视频后来出来还是挺意外的，大家就接受度都还挺高的，因为就是你随随便便讲一个就是在路上捡破烂的人是没有人愿意看的，也不会理解他。
这是不是因为还是因为你啊，就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是因为
我平时提供
的
内容
的，对，还是就是因为你的粉丝的那个质量很高。
我觉得是的。
你换一个人可能这个发出来味道就变了。
谁愿意看他捡破烂啊？
所以就是你还是在尽量就是保证养活自己的底线上面，有挺高的艺术追求的其实，然后尽量在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和这个任务项目中，
也不能算艺术追求吧。我是就跟你说的，就是我当时从庙里出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是有需要有一种向外的力的。对，我觉得每一个在网上有 influence 的人，其实都需要更为自己的 influence 负一些责任吧，因为你真的会影响很多很多人，这是其他的时代所完全没有的一种可能性。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你只把它作为一个赚钱的方式，其实并想浅了一点，我是这么觉得。所以就是就算是我做推广，我也是希望它可以推广一些我本身认同的一些价值在里面。而且本身就是我也在法国，我觉得法国的一些意义，我觉得真正它的一些旅行存在的意义是这些，我想把它拍出来，我想去传播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我去西藏，然后我也会找一个我觉得值得去传播的一个点去做它。
而且我看你拍每个国家都好不一样啊，就比如说你拍古巴，就是特别可爱，就是那种因为古巴真的是它最有特点就是这些人本身，
对，太有意思了。我曾经坐一个出租车坐了俩小时吧，那种比较远的，然后一年轻小哥，然后那个中午说你吃饭了吗，我请你吃饭吧，咱停下来吃个就是那种街边那种披萨三明治啊什么的，他就不我请你吃，然后坚持请我吃完之后下车的时候我把钱给他，他说不成，我要一个吻。然后我心想我成什么了，坐你车还得亲你。这真的就只有在古巴可以能够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最后我实在下不了车，然后 settle down 说你可以亲我这儿，亲我脸颊。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一个单身女孩自己去古巴，就是好多人要跟她结婚。然后他特别开心，因为单身很久了。
对，我在微博上好像写过，就是大家如果缺爱的话就去古巴，然后那个大家所有人从这样蹦起来，然后说你好美，我好爱你啊什么的。这条微博就是意料之外的巨受女孩欢迎。很多女孩就是写的就是立刻买机票。
但是我还特别好奇，就是你比如说尼泊尔那种，你给我讲过，就是说你住过那种连房子都没有就是搭起来一个地儿，就是你在那种特别艰苦的地方你就是都 OK 吗？就是
对我刚开始肯定不是从一开始就 OK 的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自己的接受能力还是挺强的。
比如说有些人对于卫生间和洗澡这种东西还是有，
我以前也有要求。你
现
在对，我记得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她也是一个60多岁老太太，常年混居于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她说她刚开始的时候希望我有一个带空调的房间，有一个那个 in suite 的 toilet， 然后后来就是希望慢慢的变成了那个我的这个厕所离我不要太远，或者这个就最好不是汗厕、然后后来这些标准就慢慢的没有了。但是你越去到越没有了那样的地方，其实是你的旅行最精彩的那部分。因为就是在全球一体化这样子的形式下，其实你能真正找到那个属于当地文化的旅行地点其实非常少，是真的是需要你有一些探索精神才能去到的地方。而在这些地方可以给你带来的旅行体验是不仅仅有一个你的房间里有厕所这样的事情可以衡量的。
我记得我在庙里的时候，那个 我第一次洗澡，然后我发现那个水很热的时候，哇，我都快哭出来了。
我
这个水好热呀！
因为我没去那边之前，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洗到热水澡了。
哦，是吗？
嗯。
所以你在那个地震的那边就是，就是那么一睡，然后有洗澡的地儿就凑合洗，没洗澡就不洗。
对对对，你可以经常不洗。嗯，然后我专门去了一个 Animish Village， 是跟碰巧认得的一个人类学家，那是他老家，我们俩一起去的，他带我去，我雇他去的，做我的翻译和那个指引。然后对于这样的地方来说，一般，你的住宿是不成问题的，就直接住我家，直接吃我们家。
嗯，
我相当于只给他了一个翻译的费用，他住和吃，我跟他提过，他完全没有收我的钱
啊，
就是你是我的客人，嗯，所以在他们那个村庄的话，就是除了有一个外国的 NGO 给他们就是从山上引了水，要不然他们以前都是下山打水的。
哦，
对，他们引了一个水管，相当于就是偶尔可以在他们那个小茅房里边自己拿水管冲一冲。
哦，
他们用水管方式就是那种胶皮管，谁用水谁就把那胶皮管一抽，就是你用的时候下边人就没水了，就那种机制，谁用谁抽管。
嗯，
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嗯，在那个情况下可能也就四五天洗一次，能洗一次澡差不多。
那在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比如说西藏的冬天，还我觉得
西藏现在条件已经挺好了，
是吗？
嗯，就这次比我上次去四年前就已经好太多了。
拉萨我知道很好，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也有挺大进步的。嗯，而且就比如说我会在那些地方可能不会像我在拉萨那样待一个月，嗯，我觉得在一个礼拜之内都是还可以挺接受的。嗯，
因为我还挺想去阿里的，就是有时间的话，嗯，我觉得那个
阿里还是要去。
对，然后阿里就是肯定要至少两个星期嘛，还挺远。
嗯，
但是我记得特别深，就因为我那个司机，就是我们俩在一块儿一个来月嘛，就是在，然后他是一个藏族人，结果他就跟我讲起阿里的时候，就眼神中就是那种向往，就是他去过几次，然后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上辈子是一个阿里人，然后他说我就是想要我就想要再去，然后我也想要死在那儿，那种感觉，就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儿。
对，就所有西藏人都很神圣，因为有冈仁波齐。但是阿里实在真的是整个西藏最穷的一块地儿了，生活环境非常的艰苦，因为它平均海拔已经在基本上都在5000以上。
你完全就没有高反？
我完全没有，所以他们说你藏族小姑娘
真的，那这个还挺牛逼的。
我觉得高反这事就适应吧，心理状态也好，会也没有高反。对，在阿里条件肯定是会差一些，但我觉得这两年应该已经好很多了。但会经过各种各样的无人区啊、野牦牛啊，还听过好多，就边境那边就不要瞎走。
嗯，
因为有很多三国边境的就是争议处，它的军事地图跟咱们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好像有一个以前就是骑自行车那种骑行的人，然后就不小心过了一个桥，然后就被印度那边抓进去，在监狱里边无缘无故关了3个月，成心不愿意放出来。
3个月还好。
但是他会成心知道你中国人会对你有一些那什么。
其实你说，你提到印度人嘛，就是我在那个庙里的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印度人，就是去冥想的。我就在想，其实你说印度、尼泊尔、中国这么流传这么久的就是佛教文化，但是现在这个真正能够 benefit 到普通人的这种产品吧，其实都是在 benefit 西方人。你说
真的，
其实中国人、印度人有多少人？包括我去加德满都接我的 Airbnb 房东来接我，然后他还跟我说他也去过一次那种就是葛印卡那种10天的，然后什么的。但是就是 apparently 他们其实对这种东西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多多少。
是的，我发现西藏人也是，大多数人对于冥想什么的就是不太了解的，他们已经把冥想物化，转经筒啊，
是的是的是的，
转珠子啊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 Dharma Talk 的时候，那个就是咱们那个老师他就说，他特别不能理解，就是说比如说 中原的，就是中国中原的这种佛教文化里，为什么要天天念经？然后包括我们俩去那中华寺，他说干嘛去了，就是没人，就是他说是不是念经，就是他特别不能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你可以念经，但是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念经和祈祷上，因为佛教倡导的是你自己的自立，然后你自己去练习，你自己成佛，
是的，
所以他们是花缅甸或者是就是我不知道尼泊尔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花大量时间在自己的冥想上，
嗯，
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僧侣的话，所以他特别不能理解你们这些。然后他那个在那儿自己在那儿学那个中国，他不是会好多国语言嘛？他还在那儿学说那个中国唱那个什么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那个。
对，我看了一眼，我觉得这是一个降维方式，然后就这么多年就降错会被大家误解了，因为很多人刚开始无法进入冥想状态的时候，不会有一些方法嘛，就让你不停地念这几个字，然后慢慢的就
会
心中清空，去只认识这几个字，让你更轻松地进入冥想状态。
对，
然后可能就是经过那么多年流传，被大家误解了，我感觉是，就是把它本身就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变成内核了，还是有太多佛教在中国被误解的东西的。
我也推荐了一些朋友，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写出来也是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很难找到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产品。
是，
就是你可能唯一的害处就是你要花时间，然后你可能就是辛苦一点啊，就这种。但是你想想我们现在的这些所有的互联网产品啊，它但凡是消费品，它但凡能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所谓的 benefit， 它一定会有一个
有它一个 balance 所在的。我刚出庙的时候我也这种感觉，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十六级的那个每一个状态，我是那种孽障，就是想把冥想推给全世界。因为我觉得哇，这真的就是每个人都会适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观察自己身上的东西和问题，或者潜意识也好，我觉得这就适用于所有人呀。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到自己得到的智慧，而不是别人教给你的智慧，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吗？然后后来慢慢我就可能不这样做了。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愿意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所谓中道也好，这样的方式也好，有些人可能从刚开始就不去选择，那他就有他自己的路要去走。这个路可能你觉得可能会很崎岖或者很坎坷，或者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
你必须得走。
对，
就
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也是他自己的命运。
对，
就是你，所以你其实任何一个遇到的人都是缘分，
非常可能大多数人就算他真正知道了其中的智慧和趣味，他可能也不会这么去选择。
是。
所以还是看看缘分吧。
那你的那个纪录片什么时候拍完？
我在纠结，因为其实
这个是完全不赚钱的吧，
完全不赚钱还得自己赔钱那种。就我做好多事情可能都是这样。但是其实素材很多东西就基本上已经拍完了，就要看我在剪辑过程中怎么去讲一个故事，但我实在是有太多，就是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了，就是真正的让我可以有时间去静下来去剪辑这件东西，还是对我来说现在有点心理状态上可能没有达到。因为我经常在这些村庄里跟那些没有家呀或者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身上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卑微，就是我自己对自己过去的知识啊的一种 ego 啊，或者自我也好，还有我觉得他们所体验的人生维度比我现在要丰富和成熟太多了。我在想我对他们的观察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片面的，带着我本身的一些经历和不太成熟的阅历之上的。所以我自己也在自己跟就是自己打这场仗吧，就是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去剪这个片子，或者还在需要拍什么样的素材，怎么寻找这个故事，还需要慢慢的思考。虽然就是我有一个在法国做电影的朋友跟我说，就是他已经就是帮我联系了好几个制片人了，他说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有三个月，
你现在还没制片人呢，
就什么都自己做，自己投资嘛。然后而且这独立电影其实不太需要花多少钱，而且就是越自己做了之后你就越很不太想让其他投资人进来，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属于你百分之百创意的一件事情，你想让他怎么放走都可以。
所以他就说你现在就需要什么其他工作就不做，因为他之前也帮我拍了一个商业片子，然后他拍的过程就崩溃了，他说难以想象你拍一个就是商业片，他其实觉得我做拍出来东西就是也 OK 吧，但是他就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就是说你不需要做，
就所以跟你合作的人会很 suffer， 就觉得
他对我的可能
等待，
他对我的期望值可能有点过于完美了吧，我觉得他就觉得你不需要做任何这些商业的事情去赚钱去经营你自己，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制片人，然后你就三个月你把这个片子做了，他对我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那个就是说你以后就我你就可以做这些，你就不需要通过你拍 vlog 呀什么的去就是去经营自己，
那是因为他看到你有天赋，然后他觉得你可以走这条路，但实际上你你的路你没有路，就是随便走，
也是一种选择吧。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样子的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选择，或者非常类似的情况下不同的选择，
那你刚才说你 plan 五年以内，你现在五年以内的想象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做这几件事儿，
我现在目前的想象是的，但是我会肯定会越来越更多的把主要的精力移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记录这
方面。哦，
是吗？
你是说这个纪录片吗？
不仅仅是这个纪录片。
哦，你有别的想法就是或者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的兴趣点还是挺明确的，就是去，
我怎么不觉得呢？一点都不明确，
很分散。我可能会对更抽象的或者更原始的东西感兴趣。
但是你去旅行，vlog， 摄影、纪录片，写字儿，这些都是冥想，这些可以都是在探索很原始很抽象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它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并不是我刚开始想去探索，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发生了，真的是自然发生了，不是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儿。
所以就是你其实也并没有在找什么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说我在寻找真理，
没有在找，
你只是自然而然的接近这个东西。
就是意料之外的接近了，就是一个 accident 这么一件事吧。我觉得是。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定的说我最后要找到一个东西，然后我要用什么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而是说在你寻找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这些记录和过程中的表达就已经是它的全部意义了，因为它没有一个终点。对吧，就你自己一直在变化，然后你寻找的东西在变化。
是的，对，我觉得以前我也会有一个这么明确的goal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东西你通过冥想之后发现它也实在是太容易变化了。
所以最后就是个悉达多的故事。
希望就是你最后很多东西你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你重新看它，它的很多本质才会慢慢的显现。And I was green, greener than the hill where flowers grow and the sun shines still. Now I'm darker than the deepest sea. Just hand me down, give meplace to be. And I was strong in the sun.Thought I'd see when day was done. Now I'm weaker than the palest blue. Oh, so